诸法等性本皆法界中，自现圆满身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的这个成量品哈。这个成量品呢，主要是来抉择佛陀为量师夫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论点。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推理啊，主要是通过这个推理的方式来证成这个佛陀为量师夫。当然呢，如果说是我们要对于这个佛陀为量师夫这一点完全升起诚信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有些道友前世可能有这些善根吧，有因缘，所以说呢，他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信根呢本来就非常的一种这个就近啊，不需要学习这个也可以升起不退转的信心。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相续当中有这样很多的邪分别念如果有这个途径如果能够通过正理来推理的话，它其实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推理呢遣除相续当中的邪见。那如果没有这个推理呢，相续当中的邪见呢就一直存在着一直存在着，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这个消除，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成量品呢，就是通过宣说这个推理啊，针对这一部分根基的有情针对这部分的需要吧，要宣讲这个推理，而且这个推理呢非常的严谨。那么这个里面推理也是非常的敏锐的很就是说尖锐的一些推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真实的学习了懂得了熟练了这些推理方法的话，第一个呢可以遣除我们自己相学当中的很多的一些邪见怀疑，还有呢就是说可以帮助通过这些推理呢帮助其他的一种修行者或者其他的一些友情呢来建立佛陀为量师父，或者对于佛陀升起信心。那么就是说在对佛陀升起信心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对于这个圣法升起信心，对于修道的一种深宝深重深宝呢升起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的皈依啊，就是说入道的一种最初的时候，这个皈依皈依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呢，其实它也是通过一种理论的方式通过推理理证的方式呢来修持的。那么我们在前行等等当中的一些皈依的方法呢，它主要是通过仪轨通过这样一种念诵仪轨观修的方式呢升起信心，升起不退的信心。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是通过理论的方式呢，那么升起信心。我们就是说，如果学习了、学完了这个成量品，升起了信心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仪轨、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也好，等等等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修持这个殊胜的皈依。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真正的佛法的修行之门，这个就是去入圣道的基石。为什么叫去入圣道的基石呢？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导师对于佛陀导师有了信心，正确的认知有了信心，也就是说是也坚信我们能够成佛。然后如果对于这个正法有了信心呢，也坚信我们自己也可以证悟或者获得这个法宝，就是说道地和灭地的自信。那么如果对于身宝有了信心之后呢，那么对于这个住办就是说身宝的这个自信呢，也可以升起信心，就是说这些绝对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可以信赖的伙伴。就好像就是说如果是去旅游或者说是去探险或者就是说做生意，或者说是这些这个里边的一些伙伴合作的伙伴，那么通过观察分析之后呢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可以信赖的伙伴。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也需要这样一种可以信赖的修道的一种伙伴，这个叫做这个道友或者这个叫做就是说修道的助伴，这个身重身宝。所以说我们对这些呢也会升起一种信赖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导师之外呢，其实这个身宝的自信、身重的自信，或者说助伴的这个自信呢，我们也需要这个信赖他。如果不信赖他就不行，是这样，因为他们是能够接近我们的，或者说在我们身边可以，我们可以就是说是经由他的帮助就遣除委员或者具足顺缘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是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对于三宝自信了知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什么该进，什么该退，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都可以了知。所以说就是说什么不能不去，在定解宝论的 的序言当中啊，在缘起当中也是讲了这个因明论呢，就是说是进退为一门嘛，就是说是这个进退为一门呢，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些圣道，退出邪道，做这些合理的取舍，它唯一的一种方便啊，就是通过因明的，主要是通过这个陈酿品当中的一些内容进行这个取舍，啊，所以说的很重要，很关键。修行佛法的人呢，他应该是有智慧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佛弟子，他在方方面面都能够表现得很睿智，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也能够通过他的睿智啊，他的一些这个智慧啊，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就是说长期以往，就是说一般的人，世间人认为的佛弟子呢，都是那种盲从啊，都是那种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智慧啊，很愚笨的这种状态的话，没有人愿意接近。大家就知道这些这部分人不能够接近，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如果是佛弟子，作为一个佛弟子，他对方方面面的一种世间就世俗地的一些取舍或这些道理都了知得很透彻，都能够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能够就是说在调伏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以理服人的话，那么这些呢，就佛法在这一般的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就不会轻视这个佛法。他也不会轻视这个修行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呢，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上圣门的事情，这佛的事情，上圣门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也是佛弟子。像这样的话，很多人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影响要么进入学习啊，或者要退出学习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种联系的一定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影响其他的人来学习这个真正的正理。有的时候我们说皈依佛法也好，其实呢就是皈依正道，皈依真理，这个方面的话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说呢，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的确学习佛法，这个佛弟子应该有智慧，应该有慈悲心，是这样。没有慈悲心的佛弟子，没有智慧的佛弟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得起考验的一种这个佛弟子。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种修行之道，除了我们自己在佛法当中受用法义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还是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么好的殊胜的佛法呢做一个很好的推广。那么就是说这个做推广的时候呢，自己首先要有智慧有慈悲有智慧，那么这种慈悲心呢也是智慧的慈悲，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智慧呢也是有慈悲的智慧，那么如果有了智慧有了慈悲呢这个修行者呢抓住了修道的关要，那么他在就是说影响别人的时候呢，也主要是通过智慧和慈悲去引导其他的友情别的方面呢也可以，但是主要的抓住之后呢，其他方面就是个好办一点。那么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个。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呢是这个除彼争论除彼争论这个科判。那么遣除什么争论呢？遣除有关这个爱就是说这个爱执这个方面是这个轮回的一种这个因，轮回的基础的这样一种这个争论。因为如果说没有爱呢，就不会再有轮回，如果有爱呢，它就会作为轮回的因。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讲了那就是说是对这个对下一世身体的爱对下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个某一道的爱或者对我们自己五蕴的爱等等，其实这些爱呢它都是属于能够引发后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无明呢，它是属于总的因素。那么这个总的无明有了爱，它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说是变成投生轮回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单单是无明本身呢，它不一定引发。但是我们只是分析情况有没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有没有一种情况只有无明没有爱呢？这个不会有在所有的众生相续当中说对这个人只有无明他没有爱，所以他还没有流转，还没有开始投生，这个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有咱们，但是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如果只有无明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个无明它仍然没办法起作用。那么如果有了爱呢，这个无明它就起作用了，它就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这个爱的一种这个滋润或者通过爱的一种因缘，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投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投生轮回下一世的也又说是业，但是这个业呢它也必须是有爱的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业呢，必须是有贪爱的业，如果没有贪爱的业呢，那就不会投生。比如说阿罗汉相续当中，不能说已经完全没有业了，是这样的。阿罗汉相续当中还有业，但是它这种业呢，它已经没有爱的一种滋润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贪爱，所以说这个业呢，后世不会再引发后有。因此说呢，这个 爱呢，它是在所有的因当中啊，它是所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因啊，它能够引后面的相续，它是后面下一世的等不见缘的缘故，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那么讲完之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可能还有一些怀疑或者还有一些疑惑需要遣除的，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再细化啊，细化。学习佛法呢，当然上次也是讲过啊，就上师们的佛菩萨也是讲过，学习佛法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最好呢是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呢掌握的越细越好啊，越细越好，是这样。最怕是学而不精，学了就是大概知道，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细化。这个时候呢，这些观点呢，你说知道了也知道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细微的地方呢不知道的话，有些时候呢这种状况，就这种状态就比较危险，是这样的。因为就该知道的我们其实呢好像就是知道一点，但是呢很多很多关键的地方啊，关键的地方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就通过这些细微的无知的缘故呢，就导致我们在做取舍的时候啊，如果在引导别人的时候啊，好像是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呢就说是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容易出现那种似是而非的一种状况。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似是而非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过失呢必须要去除掉。所以说是就是是，不能是是是，非就是非啊，就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抛弃的。我们不能把就是说似是而非认为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叫必须要深入学习。啊，深入学习。如果是深入学习之后呢，学习的很细致的话，相续当中的一些怀疑啊、邪见呢、啊，像这样的话就会就是说很少，因为他就学的深嘛，他这样对这个问题的了知很深入、很深刻，所以他内心当中的怀疑啊、这些或者说邪见呢，他也会相对一点少。所以说智慧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智慧粗大的话，那么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大的方面的一些无明啊或者邪见不会有。但是呢，如果他的智慧没有细入啊，没有很深细的话，那么深层次的这些邪见啊、烦恼啊这方面的话，没办法清除。所以说，只有他的智慧越深细，他内心当中的无明邪见也就越少。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呢，对我们修行佛法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不管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小乘道也好，大乘道也好，反正呢，这个都是一个通则吧，这个是这个总的原则啊，总的原则。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有智慧的话，应该把这个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呢，尽量的细化。而这里面的一个这个大科判下面的子科判，其实有些时候呢，就帮助我们细化啊，细化这个观念。比如说前面我们讲了。讲的话就是说贪爱啊，就是说这个爱贪爱呢就是轮回的根本，那么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怀疑，所以说法身论师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再展开宣讲啊，这个里面除彼争论，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论要遣除。方二，离贪不住轮回中，断除道出无有有。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断贪不住轮回中啊，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贪爱它是轮回的因嘛，那如果是贪爱是轮回的因的话，那么断了贪就应该不住轮回，那么通过这个呢来引发的争论要遣除。第二呢，断除道出无有有，道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的就正道之初，刚刚正道，刚刚正道，这个正道之初呢应该就是说无有有，这个无有有的最后一个有就是三有的有，这个最后一个有是轮回的意思，无有有就是没有轮回，就是说是按照你们的说法的话，就刚刚正道的时候就应该没有轮回了，因为这个正道的时候他会断除爱，所以如果说是在道出的时候断除的爱呢，就应该没有三有啊，这个方面也会有一些需要细化的或者有些争论的地方，所以下面呢就分了两个大的科判呢进行这个安例。当然呢，就法身论师就是说了哈，就是说邪见无边故，一难尽破。所以说，就是邪见是无量无边的，一个一个要去破呢，就是说是这个也做不到啊。就像所以说，就把这些主要的核心的这些问题拿出来啊，像在把这些问题破掉之后呢，其余的这些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举一反三啊，自己呢就可以去这个逐渐就可以去把它破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呢，就首先学第一个的断贪离贪不住轮回中，分二，真实即除彼疑虑。那么就真实呢和遣除他的这个疑虑。那么首先这个真实是意思就是说离贪不住轮回当中的一个就它的一种这个意义，然后呢再对这个问题的遣除疑虑。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讲到了许离贪者住悲或由业感，隐中不退转。 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哈，因为前面讲到了，我们是已经说了这个贪爱呢，爱呢是轮回的这个根本因，也就是说爱是轮回的因，如果有爱就会有轮回，那么如果没有爱呢，爱断掉了，那么当然就没有轮回了，那么因为是因果的关系的缘故，此有故彼有嘛，此灭故彼灭，所以说如果有爱那就有轮回，那就是说如果没有爱呢，那就应该没有轮回，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当然是因果关系完全成立的。那么针对这个大的就是说大的问题呢，就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离开了爱就没有轮回的话，那应该变成一个情况什么呢，只要离开了爱就应该马上没有轮回，就应该马上入于这个无余涅槃才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爱没有了，爱没有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轮回呢也不会再有了，因为它是因果关系的缘故，它的因果关系，如果说爱没有，如果爱一断啊，就这个我执啊，或者说这个我见或者爱这方面一断了之后呢，马上就应该入于涅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实际情况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应该是马上入于无明，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还没有，因为可以见到一些离爱的一种这个圣者，他还在轮回当中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爱了还在轮回，还在轮回当中，下面我们就在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到底什么情况。那么就是说许离贪者住，就是说我们承许呢离贪者啊，这个离贪者就这个贪就是前面所讲的爱嘛，是的，就是说离贪者住，住什么，还住在轮回当中，这个情况呢承许，承许呢有离贪者还住在轮回当中，按照你们的观点不是说离贪者应该不住轮回了，因为就是说轮回的因就是贪爱，那么如果没有贪爱了应该不住轮回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你还会承许离贪者住于轮回的情况呢，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细化了，细化的观察的时候就悲或由业感引中不退转，那么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由悲所牵引不退转，一个是由业感牵引不退转，是这样的，两种不退转。那么两种不退转，不退转什么呢，就是说还记，这个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平常我们讲哦不退转就圣者的果位啊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不退转这个地方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马上入无余涅槃的意思，这个地方不退转是指在轮回当中安住，这个不会退转，就不会消失，不会不住轮回，还会住轮回，这个地方的不退转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好。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情况呢，是悲，由悲所牵引的，由悲的一种因缘所牵引当中自然而然无情不退转，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那种诸佛和菩萨们，诸佛菩萨们呢这个时候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贪爱已经没有了，比如说以菩萨为例啊，以菩萨为例呢，当然就是说是他已经证悟了这个无我空性，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个圆满的空性呢他已经现证了的啊，已经现见了，已经现证了，所以已经证悟万法空性了，还对不对，还会不会对这个轮回啊，对三有贪爱呢，绝对不会有了啊，因为就贪爱呢主要是因为执着它存在的一种无明嘛，像这样呢如果就是说已经没有了，对他的本性了知的，他如果对于这个法的本性了知了，也就不会对这个法有贪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嘛，初地以上的菩萨们，他们其实呢已经证悟了一种实相，所以他不会再因为贪爱或者无明啊贪爱等的因缘牵引而流转。这个方面不会有。但是呢因为他们自己呢就除了这个证悟了这个实相之外啊，他还有一种大悲心。他其实修道呢就是由大悲牵引的，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成立佛陀圆量师父顺势成立就一道说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第一个因就是大悲嘛，大悲是通过大悲而集资进账，然后通过集资进账圆满而成立善事，等善事而成立救护者，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入道之初呢，他是通过大悲心的牵引入大乘道的，如果这个没有大悲心牵引他不会入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乘道的一种这个最主要的因呢就是这个大悲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是最早的是入道就是大悲心，然后在入道之后呢集资进账也是因为大悲心的增盛，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说拼命的集资进账，然后呢也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心圆满之后呢，成佛之后呢，这个大悲心达到究竟了，无缘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利益众生。所以利益众生怎么利益呢，是吧，你如果高高在上的，因为我们都看不到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也他也没办法利益我们，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就通过他的大悲心的牵引，然后呢大悲心的愿力的缘故呢，他会重新投身到众生的身边，也就是说投身在轮回当中，只有投身到轮回当中才可以 去这个救度众生啊，给他们讲法也好，或者说言传啊、身教啊等等等等，只有这样的方式才可以牵引众生解脱。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如果你这个导师我们都见不到啊，没办法见到，像这样好像一个反正这个上帝大家都见不到，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如果真正要就引导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虽然已经证悟了，但是他还会重新在轮回当中投生。菩萨们呢，他们已经离开了轮回了，他们的能力已经不住轮回了啊。这个不住轮回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在某个净土啊，住于净土它是不住轮回的一个体现而已。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如果心安住这个状态，对他来讲轮回就不存在的啊，是这样的。他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他这个轮回就不存在。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轮回已经就是说他不会再流转了。但是因为大悲心的一种增盛的缘故呢，他还会再显现在我们身边啊，通过大悲心投身到轮回当中，通过大悲心就是说来接引众生去向你解脱。所以说这个通过大悲心的这个因的牵引啊，它不会退转，它就说这个不退转，就是它不会住于涅槃，它不会入于无余涅槃当中。因为如果说按照那种小乘的共同乘的无余涅槃的观念哈，如果按照那种无余涅槃的观念来讲的话，那就是灰身灭智了。灰身灭智的话，就是说身体也没有了，这个智就是心识也没有了，也就是这个五蕴啊，这个不会再存在，就这个友情呢，这个友情就消失在这个法界当中了。就这个张三以前还存在，最后入于涅槃之后呢，这个人就相当于在这个法界当，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户口就没有了，消掉了，这个人也死了，户口也消了，所以以后呢就是再也找不到他的什么踪迹，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无余涅槃的观点来讲的话，因为整个轮回的流转就是痛苦，所以在共同承担的小乘当中的话，那么他们最高的寂灭，最高的一种果位呢，就是这个友情啊，就是我的相续，我的这个相续就是流转运哈，我流转的运呢，最后完全不存在，完全消失了，这个时候就入于无余涅槃了啊，这个就是无余涅槃的一种这个它的大概的一种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无余涅槃就代表这个友情的彻底消失啊，不会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不会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他不会入于无余涅槃，虽然他自己不会再贪爱轮回啊，但他已经超离了轮回了，但是呢他不会住于无余涅槃，主要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大悲心的这个因的牵引不退转，这个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入于无余涅槃，他不会退转这个投生，他不会退转在轮回当中安住这个状态，这个叫做不退转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通过悲心的牵引当中不退转，那么在轮回当中不退转。那么第二个呢，由业感引中不退转，前面是悲引中不退转，第二个是由业感引中不退转，就是说通过业感的牵引啊，然后呢通过业感的牵引啊，通过这样的因缘无情的和自然的在轮回当中不会退转。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就是针对那种阿罗汉啊，就小乘的，前面是大乘的，但是如果菩萨都没有流转的话，那么就都是大悲心流转，都大悲心在入轮回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更不用讲了，是这样，佛陀大悲心已经就近了，他就说也不可能再通过业户啊等等的流转，不自在的流转轮回。那么这个是大乘的情况讲了，那通过大悲心的一种流转。那么第二种呢，是通过这个通过大悲心的投生轮回啊，安住轮回。那么第二个呢，有业感。这个业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业感的话，在我们的一般的概念当中啊，就是说似是而非观念当中，阿罗汉呢，他应该就说已经获得了究竟的解脱了。小乘道当中，你获得他是无学道嘛，他已经是无学道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已经到无学道了，小乘当中已经到了无学，没有什么再修学的，已经修学圆满了。那么按理来讲呢，如果没有贪爱的话，他应该马上就入灭才对啊。那么为什么他还不退转呢？还继续安住呢？我们说有业感，哎，我们说阿罗汉还有业感吗？我们说阿罗汉还有，还有。那么这个业感是什么业感呢？就前上一世的业所招感的一种因当中啊，被这个所牵引，然后呢不退转。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它分两种，一个叫有余阿罗汉，一个是无余阿罗汉。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有余阿罗汉。无余罗汉就前面讲的灰身灭智了，他就达到了他的终极目标。当然从这个大乘的一种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这种所谓的一种无余涅槃还不是真实的无余涅槃，他就说是保留的这些 相续就五蕴啊，就是这个初大的五蕴当然不存在了，但是呢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心识的一种刹那，还有这个色法的微尘的这个最小的刹那，最小的一种无方分的无方的一种部分，还没有完全的一种打破它的执着，还会有它的因还存在。所以以后呢通过这个因呢，它还会仍然继续还会在这个重新呢升起这个心识啊，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等等。所以它是属于有余的。我们这里面就讲了这个有余罗汉。有余罗汉它的一种这个贪爱有没有呢？有余阿罗汉它整个三界的烦恼完全消尽了，一点都没有了。所有三界的爱不会再有。没有三界的爱了，是这样的。所以三界的爱没有了，那么就这个方面就是讲达到了这个有余涅槃。然后有余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这些就是说他的这个有漏的身体，就前一世带来了这个前一世的因带来了这个有漏身体，就现在安住的这个有漏身体呢还存在。因为现在这个有漏的身体它是通过前世的业牵引的。前世的业牵引的是这样的。说前世的业牵引的，如果他的因缘还没有尽的话，比如说他前世这个就投身这个这一世这样一种身体的寿命比如说是八十年呢，他这个阿罗汉他可能在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证悟了有余阿罗汉呢，是这样。那么他还剩下了40年的时间，那么这种状态呢就还是就是说还是属于有余的。他的一种这个什么，他还相信到还有一些还有业没有消尽，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有漏了一种身体的一种显现还没有消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说的他仍然还会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感就前一世的一种业的树叶的招感的牵引，在这个当中不退转。那么不退转意思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在轮回当中呢还会安住，就是在了一种轮回当中还会安住，还没有完全的说我证悟了有余涅槃，我证悟了阿罗汉马上就入无余涅槃了，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有余阿罗汉位。有余阿罗汉位呢就他是什么状况呢？就内心当中完全断尽了三有的种子，所有的是一种三有的一种种子，就是说这个有我执啊，俱生的遍计的早就断了，然后俱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呢，这个是阿罗汉的时候彻底断掉，整个三界的烦恼彻底断了，所以他后世不会再通过任何的因缘再投身三界，不会了。但是呢，就是说前一世的业还没有消尽。所以现在呢他这个相续当中呢，他就说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是完全是上一世的一种因所牵引的所形成的这个身体，他还会在轮回当中继续安住一段时间。然后呢他在安住的这个时间当中，他的相续当中呢是干干净净的，就说什么干干净净呢？所有的三界的爱没有了，所有的三界的烦恼一点都不剩。这个方面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他在剩下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前世所引发出来的一种有漏的身体，他还会就是说再流转一段时间，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延续的相续当中，没有三界的烦恼，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有余涅槃位。所以说有余涅槃位这个就叫做由业感牵引中无情安住而不退转。所以不退转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会马上入于无余涅槃的意思。不退转的意思就是不会马上消失。不会马上消失，这个叫不退转，他仍然还会就是说是这个留，还会就是安住一段时间，轮回当中还会安住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这个安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是佛菩萨弟子，他们相续当中不会有痛苦，完全没有痛苦的。然后当时因为他就是说是大悲心牵引的嘛，然后就是阿罗汉呢，他还会有新的痛苦没有了，就是内心的这个心识上面的痛苦没有，但是身体的痛苦还会有，身体的痛苦还会有，像但是呢，他会不会像我们凡夫一样？就是说那么严重的痛苦，在他本来就是说有苦，再加上贪执啊、身体啊，再加上这个我执啊等等，然后又说众生就是通过这个受苦而引发通过受苦而引发这个无明，通过受苦再引发贪就是说是下一世的业，他不会有。就他虽然是受苦，他这个苦的感受呢，阿罗汉是有的，阿罗汉是有的，但是他不会通过这个苦呢来引生烦恼，不会再引生烦恼，这个不会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个身体还会延续，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了知的。因为他的相续当中就前世的业呢还没有完全的消尽，还会因为前世的这个业 没有孝敬的缘故，这个身体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还会在这个有这个就他因为他这个部分是有漏的嘛，所以有漏的一种五蕴呢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到了入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身体也就消失了，身体安住他的心识呢入于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涅槃的境界当中，然后身体呢也会消失。有些时候呢是阿罗汉他自己呢，就像我们在很多就是看到一些传记当中的时候，比如说阿难尊者他在入灭的时候，他就在恒河的上空啊，在恒河的一种这个河中央的这个部位的上空，他自己就是说是这个用火啊，然后就说是这个烧掉，然后自己呢就是用这个火来烧，然后呢遗体呢就说是这个就说一边一半，是这样的一种。有些阿罗汉就是在他是自己的入灭之前的虚空当中视线沉淀，然后在空中就把自己的身体就烧尽了，这样这也有。有些呢是他留着一个遗体，然后就是弟子负责就是说火化，这些也有。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入灭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安住在状态当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无蕴涅槃的状态当中了，他自己不再相续啊，没有再流转的相续。所以这个时候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大悲牵引呢还会就是说是在轮回当中继续安住。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业感的一种牵引啊，它还会就是说安住，就好像就是说这个烧柴一样。那么就是火烧木柴呢，乃至于就是说柴存在期间，它这个火呢还是会一直烧这个柴，那么这个火呢不会退转，是这样，它还会一直烧下去，乃至于把这个所有的柴烧尽为止，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众生呢，就是说众生这个火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什么呢，我们众生的这个火的状态就是不停的加柴，不停的加柴，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不停的加柴，他这个火呢就一直烧烧。然后阿罗汉的相续是什么呢，就他是最后一根柴了，反正他就是没烧完之前呢，他还会烧一段时间，但是他不会再投入新的柴，他烧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但是众生就是不断的加柴，我们在不断的单着身体，所以我们在这个轮回的这个在轮回的这个火的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延续啊，轮回火的延续上面呢，我们不断的加柴，不断的加柴，是这样。有些时候反正就是说这个轮回的火呢就不会熄灭，而阿罗汉呢他已经停止了，他已经停止加柴了，因为他三界的烦恼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最后一根柴了。但这个最后一根柴还是要烧完之后呢再不会再有了，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火存在期间呢它不会退转一样，所以说这个阿罗汉他的这个业，这个前世所造的业没有消尽之前呢，他还会安住，就是说在轮回的当中，在安住这个身心的状态，他这个还不会马上去入无蕴涅槃。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分清楚之后呢，哦，就知道了离贪不等于马上就入于无蕴涅槃。哎，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就佛陀没有贪爱，菩萨没有贪爱，他还会流转轮回，不是流转轮回，还会在轮回当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哦，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通过业惑啊，也不是通过爱，他是通过什么，他是通过这个大悲心啊。但是这种大悲心当然是智慧摄持的大悲和智慧摄持的大悲心。那么如果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什么智慧摄持呢，就是他这个无分别智慧摄持的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呢就是很纯净有力量的大悲心。那么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凡夫人呢我们也是修道，但是这个大悲还是个相似的大悲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种大悲心呢还没有那种无分别智慧摄持啊，所以说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因此说呢，我们现在投身呢可能也有一些悲心的一种愿力，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心当中还存在这个贪爱的缘故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滋润的业，这种业牵引我们投身。但是呢这个佛和菩萨们呢他们就是因为大悲心而投身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大悲心的投身的话，就他没有别的不会有这个贪爱，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别的一些这个原因引发的，所以说他在轮回当中安住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有这些很多的痛苦啊，很多的烦恼啊地方不会有。所以我们学完这个之后呢，其实我们也不用怕，因为有些人呢就是有些道友们在学习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哦，我们还要一直在轮回当中安住啊，要度化很多众生呢，就有的时候就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他是按照当前自己的一种担忧，当前自己的境界，当前自己的心量啊，害怕痛苦的一种心，把这个作为标准，说，哎，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投身，那不就很可怕吗？是吧？现在我都很难面对当前的很多很多事情。那么，如果还让我投身无数次投身，那就想想看到非常的恐怖。但是我们就错了，是这样的。菩萨的投身不是按照当前我们这种状态投身的，真的菩萨的投身他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状态了。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为什么学习菩萨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儿？ 比如说这个宋词是吧，这个宋词学完之后我们知道，哎，他的投身怎么回事，大悲心，他是大悲心就牵引的，大悲心牵引的话其实就不是通过贪爱牵引的，也不是通过我执牵引的，也不是通过其他的一种业不由自主牵引的，不是，这些都没有了，都没有，这纯粹通过很清净的大悲心牵引的。如果是通过大悲心牵引的投身呢，也不会有当前我现在的很多担忧，是吧？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担忧呢，就是说是参照了当前我的心态。如果我们参照现在我的心态去说我要投身，或者参照现在我的一个心态说让你去把眼睛挖出来布施了，对不对？让你现在把手砍下来布施了，那我们当然就想着这个不行啊，是吧？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到了那种能够布施手脚的时候，能够布施那种眼睛的时候，那其实内心当中早就已经证悟了空性了的，啊，那种状态当中不会有现在这种担心，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学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发愿啊，没有什么担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不是是让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当中去做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做不到，佛陀也不开许。啊，佛陀也不开许，所以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是知道哦，菩萨是这样投身的。所以除了就是说知道这样投身的方式对菩萨们生起信心，对于道本身生信心之外呢，那么对于以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发愿，这样一种生生世世的安住轮回，然后就是说乃至于众生没有度尽之前一直在轮回当中呢，也不会有什么样一种担心的，也不会就是说羡慕阿罗汉这种状态，我也想那样安住在无蕴涅槃当中，谁都不管。因为这些众生根本度不了，是这样的啊，我们也不用想，因为到了菩萨的那种高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就他的能力，他的一种度化众生的大悲心啊，他的智慧啊，他的神通，还有他的能力啊，完全和现在这种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和现在我们的境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的一种操心呢，是瞎操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这个不了之实际情况的一种担忧而已，但是我们学完之后呢就不担心了。如果我们不担心是我们就可以放开心量的发愿，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发愿是有保留的，为什么？担心自己在这个投身过程当中呢，如果受了伤害怎么办啊？如果我有生起烦恼怎么办啊？如果也受到伤害怎么办？其实也都不需要啊。他如果能够达到大悲心投身的状态，如果能够达到了一种悲心投身的一种境界的时候呢，这些担心都是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只有当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心修上去，这个大乘的境界升起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哦，完全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担心，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阿罗汉，他就有余阿罗汉和无余阿罗汉。所以我们在慢慢学完之后，以前呢可能是大概听到过有余阿罗汉和无余罗汉的一种说名词，但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是不太清楚。但是通过学习呢，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法义的学习呢，我们对于有余和无余的这些方面，他们的境界啊，各自的状态啊，都有一些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真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说除彼疑惑啊疑虑。遣除原这个的一个疑虑，那么分三，除以业助之争论，除以悲助之争论，宣说助以无过失啊，亦无过失。那么就因为前面我不是说了嘛，通过大悲牵引的一种这个不退转，就安住轮回，和通过业牵引的安住轮回，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这两个。所以说呢，前两个科判呢，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是由业引发的这个安住轮回的，还有一些细微的一些疑惑，还是我遣除掉。第二呢，通过大悲心所牵引安住轮回的一种疑惑争论啊，这个遣除掉。第三个呢，就是说了之完之后呢，就是宣说助亦无过，即便是就是说通过大悲心安住轮回，通过业助轮回，其实也没有过失啊，没有就是说是通过这种爱安住轮回当中的过失，这个都没有。所以这里面的法义呢，其实我们可以展开啊，展开之后呢，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修学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小乘的认知啊，对大乘道的认知啊，对我们道心等等等等，其实都有这种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学完之后呢，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学到的东西放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入行论呐、学习到的这些大乘经传论呐、学习到的很多很多这些修法当中去啊，就了知了哦，这里面是这个意思。它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学完之了之之后再去修学的话，其实更加有信心的，更加就是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本身呢，也会产生一个就真实的舒适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信心。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是除以业助之争论啊，在宋词当中讲，超越有爱业，非能引其余具有缘尽故。那么就超越有爱业，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也是有这个问答，因为遣除争论嘛，还有问答。那么就是说，如果说 断除这个轮回的因啊，断除轮回因的这些轮回三有的这个烦恼已经断掉了嘛，三界的烦恼已经断掉了，是吧？有阿罗汉呢，他其实虽然是有余啊，他的整个三界的烦恼都没有了，他相对很清净，非常非常清净，很一点就是说三毒一点都没有，就具身的烦恼一点都没有，所以说阿罗汉他其实是为什么是我们的一种归境啊？为什么是归境呢？为什么我们礼敬的对象？因为他内心当中就安住到底。或者安住他就是灭地当中，或者就是说这样一个阿罗汉呢，相续当中没有三毒，完全没有烦恼，没有三毒，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礼敬的对象，它也是这个我们皈依的对境。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有余阿罗汉有余阿罗汉呢，其实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这个身宝当中，它虽然安住，它虽然有无学啊，它虽然有无学，但是它还是属于身众之心，身宝之心，实际上它不是这个佛宝之心。所以它的名词当中有一个菩提，就是声闻菩提，它有一个佛的名称在里面，但是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一种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在三宝当中不能作为佛宝，它可以作为身宝的执行来进行这个安利。所以就随着我们在皈依境的这个皈依境的图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皈依境的右边呢是大乘的身众，左边呢是这个小乘的身众，就是属于这样一种阿罗汉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阿罗汉已经断尽了三界的烦恼了，如果我们知道三界如果我们知道一种三毒的过患，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一种三毒的一种对我们的一种干扰，其实我们对于断除三毒的圣者，那当然就是应该是礼敬的啊，他就当然是一个礼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学完了大乘道之后，觉得这个有必要吗？有必要去礼敬他吗？有必要去就是说皈依他吗？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阿罗汉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皈依的地方，是应该我们敬礼的地方。他通过这种法宝的修行啊，通过法宝的修行，他已经安住在了一种，这个说一种这个甚深的自性当中，他完完全全的把三毒灭掉了，不是说压制，完全连根都拔掉了。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具身我执一点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圣者。是非常了不起的圣者，阿罗汉的功德他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是这样。但是如果和这种大乘道来比，和菩萨来比的话，当然就是说不究竟嘛。他因为他的一种这个道本身不究竟，是吧？必须他就小乘道，他修到究竟之后呢，不动，修到究竟之后，他不能够自动的跳到大乘道上面去，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相当于这条道走到究竟的时候，就到了阿罗汉。然后如果你要进大乘的话，必须还要换一条路啊，就然后就重新发菩提心，然后到了这样大乘道了。而就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的道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大乘道，所以他如果走就近了，他会中途需不需要调换呢？他中途不需要调换，他只要走进就近是成佛了。而小乘道呢，你走的就近之后，这个道不行，还重新再调转调道，必须要重新发菩提心，把这你自己调转到大乘道当中，然后再把这个走就近。所以相当于他就是多走了一段路，是这样的。多走了一段路之后，再重新再要调到大乘道的。但是对于有些修行来讲呢，必须这样。那没办法，他没办法直接就上了一个大乘的高速路，他必须要走一段省道，他必须要走一段其他的道，他才能够上去，是这样的。但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已经是大乘种性的众生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告诉我们，不要发小乘心，不要进入小乘道。为什么？因为不需要这样去走。你这前面你跟前就是大乘道，就是大乘的高速路，你为什么还要重新跑到其他地方绕，再然后再上这个高速呢？不需要，是这样的。所以他告诉这些大乘修行者，不需要就是说是那种走小乘的路，你直接上大乘的路就行了。但是有些不行啊，有些人他就有些修行他就住的比较偏远，他就住的比较偏远，高速路口离他就是远，他说必须要走一条，再走一段这个他自己的路之后，才能上这个高速，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不需要的，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大乘经传论也好，还有入行论也好，很多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对于大乘种性的修行来讲，直接发菩提心，直接大悲心，虽然开始发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了知他的一种大乘的原理啊、功德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而且对于大乘道的修行来讲，有些时候也会讲一些就是说声闻层的这些小乘道的一些过患过失。如果你发起小乘心如何如何，他也会讲这些，就是怕我们就是说不知道，不就是我们刚开始上道不清楚，哎，觉得这条路还是不错，看起来风景也优美啊，好像看起来还不错，我们是不是去走这条路？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就是说那些就是说是这个有经验的人说，哦，这个不要走，这个你其实绕远了，绕远了，最后你还会回到这儿来， 所以现在你不要上，你直接走这条路就行了。所以这条刚开始看起来的是不好走，但是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快速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就需要谁来告诉我们呢？就需要佛菩萨们，需要上师们告诉我们，哎，这条路不能走，哎，小乘道不能走，你必须直接走大乘道。有些人他就有这个种性啊，有这个种性，他就直接就上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时候通过教义，通过很多辩论呐、校正呐、通过这些方面来告诉我们，哎，我们直接上大乘，不要就说是发小乘心的原因，不是说他就说是这个不好，不是说他是邪道，他这个邪道的意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说是歧途，他是针对什么来讲的？是针对你明明可以直接上，上大乘的人，你去走小乘道，针对这个根据说是歧途，而不是说他就是修来修去就修成外道了，或者修成一个凡夫众生，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路呢，有些人的根基啊，就是他是属于小乘种性的根基。小乘种性呢，他就直接发大乘心发不了，发不了，所以他自己他就是首先呢发一些，就是说是通过小乘把这个小乘走究竟，走究竟之后呢，他在那个状态当中让他调整就可以了，是这样。他因为前面再没有路了，他必须要调整了，必须要调到大乘道上面来。所以呢，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三有，他就是说三毒已经断尽的，有余二的话，前面我们讲的话，什么叫断除轮回之因，什么叫断除三毒的？有余罗汉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圣者，是这样非常了不起的圣者。那么就是说是他们既然呢已经断除了三有的业，三有的断除了三有的一种投生轮回的三有的业，三有的烦恼已经断尽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是有余嘛，有余的话就有余的阿罗汉的话，他就是说仍然可以看得到他业的功能的缘故，比如说有些阿罗汉还在受报啊，或有些阿罗汉他就虽然早就有些阿罗汉七岁八岁就得到阿罗汉果了，但是呢一直就说是还在他的寿命没终结之前呢，他还会一直在这个世间中安住，是这样。不管是他是在经常在山间打坐也好，还是说是到处去利益众生也好，反正还看到还在存在的在这个轮回当中。既然这个方面就是前面你们讲了嘛，这是因为他的树业的能力，业的能力，如果因为业的能力啊，见到业的功能他还在安住轮回的话，那么未来呢就下一次呢，他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业的能力继续让他投生三有呢？他就这个，既然他是也就是说归纳起来哈，既然他是因为业的原因他没办法入无余涅槃，他还会在轮回当中安住，那么会不会未来啊他仍然因为这个业继续流转三有，继续投生三有呢？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是不会的啊，断除以业住，这真的是这样的。既然有业他会不会继续安住，我们说这个是阶段性的，这一段做完之后再不会有了。原因是什么呢？超越有爱业，那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就是说有爱，超越了有爱，那么这个超越了有爱，然后这个是断句的话，超越有爱就叫断句，业非能引其余，就是说是超越有爱，然后业非引其余。那么超越有爱的意思就是说有爱就是三有的爱，什么三有的爱？前面我们已经学了哈，就三种爱当中的这个有爱，三有的爱，三有的爱，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方面还有欲爱啊，还有坏爱啊，三种爱嘛。然后就是说有爱呢是属于主要的啊，是总的叫有爱。对于三有的一种这个贪爱，比如说对下一世某一道的贪爱啊，或者对下一世的能够投身下一世的一种某种业的贪爱啊，某种因的贪爱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爱的话，就说是可以，就说是继续的一种投身，是这样的。但是呢，但是他自己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超越了这个有爱。这个阿罗汉呢，他已经超越了一种对三有的、对下一世的身体、下一世的道，然后对于下一世的一种这个牵引的一种这个道的一种因这个业的一种这个贪爱的缘故超越有爱。所以说呢，他现在相续当中正存在的这种业这已经就是说现在是他树业吧，他就是现在相续当中存在这个业呢，非能引其余这种业就是说相续当中剩余的这个业，它其实是没有了一种爱的一种滋润的业，所以这种业呢非能引其余，它不会再牵引其余的后有，它不会再牵引其余的后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业呢是能够牵引，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业它是能够牵引后有的业，但是呢就是说阿罗汉他安住这种业呢，他是不会再牵引后有的业，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为什么有些时候说呢，我们就要现在我们所修行的一种这个最核心的 就是要断除这个爱取啊，断除爱取，断除烦恼，断除这个爱嘛。就这个爱当然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些贪嗔痴啊，也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我啊，对我的执着啊。如果大乘道来讲的话，可能对万法的执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业呢，非得你起于，就是说超越有爱的缘故啊，这种善他相续当中残留的啊，就让他这个二罗汉现在住于轮回当中，这种业其实呢不能够牵引其余的后世，因为他对后世没有兴趣了，他对能够牵引后世的业也不会有兴趣了，所以说他对后世的果就要必须要投身的这个下一世的地方也没有兴趣，然后呢能够帮助他去往后世的这个这个因啊，这个业因也没有兴趣。比如说这样一种，我去放生，我这个放生呢，我是这个说我是带着一种爱，带着了一种什么爱呢？就是说这种贪爱烦恼去放生，那么这种呢就其实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本身有一种贪爱，所以说他还会牵引后世他们去。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这些阿罗汉，有些阿罗汉呢，他对后世的投身处 不管六道当中任何一道他都不会有兴趣，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能够投身的一种业因他也没有兴趣，没有贪爱了，所以说呢就是非能引其余，这个方面是一个原因。然后呢是具有缘禁锢啊，具有缘禁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具有缘呢，当然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投身后世的一种具有缘，这个方面也不会有了。一个是主因也没有，然后作为具有缘的这些也不会有了啊，具有缘的这个爱呢，对五蕴的单执等等这方面都已经穷尽了啊，他不会再有，他不会再有这些，所以说他的具有缘尽的缘故呢，他不会再不会再投身了。所以说这个业呢本身来讲的话，是直接是通过这个。爱滋润的这个业牵引投身到后世当中，但是呢这个业还虽然还存在啊，但是这个业的一种这个具有缘啊，这个爱没有了，所以它这个业呢也不会再有能力了，就像种子一样，它虽然这个种子还存在，但是你不给它浇水的话，那么这个种子发不了芽啊，发不了芽。前面我们的比喻当中也讲，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具有缘呢？这个地方的具有缘其实就是爱，这个爱呢就是业的具有缘，它虽然相续当中还存在这个业，但是这个业呢它没有再继续用爱的水去浇灌去滋润它，所以这个业的这个种子呢它是缺少了水的浇灌，它逐渐就干涸了，它就没有能力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水呢，就是说它不是就是说是一段时间不浇，它是永远不浇了，它永远停止给它浇水了，是这样。所以说它虽然还存存一些业没有成熟，还残存一些业没成熟，但是这个业呢永远不会再成熟了，因为他的爱就是爱取的已经断了缘故。所以在这个外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虽然有业，但还会不会在后一世还住轮回了，这个他说这个不会了，原因呢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他就说是一种超越有爱了，超越三有的爱。所以说这里面就看了，就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有爱，他对我们投身后一世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力量和他的功能，就能够认识的比较直观了，是的。虽然有业，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没有有爱的话，这个业也不会起作用，啊，也不会起作用。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忏罪啊，虽然我们在消业啊，或者我们在取舍啊，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这个爱还存在的话，它相当于还是在不断的滋润。也许我们对于恶业，我们不会再就是说怎么，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就是说是有漏的一些这个善业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贪爱，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善趣啊还有贪爱的话，仍然还是能回得应。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过程当中呢，应该了知他的本性，了知他的本性呢，遣除这个断除无明，因为没有无明的缘故呢，他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爱了，是这样的。意思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他就说是虽然有业，但是不会再流不会再就下一世不会再流转了不下一世不会再流转。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通过，主要是要通过般若的空性，小乘道当中的般若一部分呢，小乘的般若一部分是什么？它就是人无我，那人无我空性，它是属于这个般若的一部分。然后大乘道当中呢，也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两部分，啊，照见五蕴皆空嘛，啊，照见五蕴皆空，或是现在我们学的，入行论第九品智慧，它也是其实了知，能够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自信，五蕴的本性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说了知这个实相的，还有一些这个中论呢。还有四百论呢，还有入中论呢，还有定解宝论论呢，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万法的实相，怎么样来认知万法的实相，怎么样来修行现证这样一种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对于这样一部分的教育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有缘遇到的时候呢，还是要下功夫啊，因为这个是最主要的， 就是最核心的地方还是要因为了知的空性的缘故来断除这个爱啊，断除爱。如果你是安住在无明，安住在不是无明，安住在这样一种无自性哈，安住在就如梦如幻的无自性当中，那么你不可能啊，就说是升起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升起爱的一种原因呢，主要是不了知的本性。而就是空性呢，是了知它实相的，了知它本性的，最直接的了知本性的就是空性，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怎么可能就对它产生一种贪爱呢？因为它你知道它本来是，本来你是知道这个是就是一块铝，不是银子啊，你不会存在把它看成银子就产生无明，然后再去我一定要得到这块银子，这种这个爱取不会有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假的了。如果我们知道万法本性，如果知道了一些万法的空性，我们就不会认为他存在，他本来不存在，我们认为他存在，存在之后我要爱我要取啊，像这样就不会有了。所以这一切的一种都不会存在。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最根本的一种修行还是就是说是安住于他的实相。但是呢，安住于实相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相对于了知他的过患的一种智慧来讲，它更深一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对峙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在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升起一些烦恼的时候啊，升起嗔恨呢，升起贪爱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觉得好像空性，好像用不上力一样，我观空性好像觉得用不上力。但是如果要观这样一种因果啊，如果要观这个是我的报应啊，或者要观它的过患呢、啊，这个好像觉得就好像管用，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些空性的一种这个智慧，它是相应于实相的智慧。如果你要用它来，就是说如果要用它来断除这些烦恼，你必须你自己的智慧要相应于它的一种高度。而这种高度呢，就是对空性的这种认知啊，它需要更深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往往我们认为那种有所缘的修行，比如说不净观呐、比如说慈爱慈悲观呐、或有的时候因果观呐、有的时候用这些来修安忍呐、这个方面好像觉得就比较给力一点。然后如果就是说观无自性啊，观空性啊，好像觉得就空荡荡的，好像是这个使不上力的感觉。但是如果哪一天就发现它使上力了，它的一种作用那就是非常巨大了，是这样。所以像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使得上力的那些修法来对峙压住这些大的烦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培训，就是说我进一步的更深的能力就是空性，空性智慧。如果空性智慧一旦相应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它可以从根本上断掉，因为它明明它就完全知道它的本性。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过失，是吧？不是说你这个蛇有什么过患，我不会再单着你了，我不再喜欢你的这个条蛇了。它不是从蛇上面本身去怎么样去用功，是这样的，而是它完全知道它就不存在，它这个蛇本身不存在，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它的一种这个它用的力道不一样，它的一种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一旦是从实相上从根本上了知了它的本性之后的那种断掉烦恼、断掉了调伏烦恼的能力，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可能福德也欠缺一点，还有智慧呢，可能对空性的认知啊，可能还没有真产生定解，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多训练。但如果一旦相应了之后啊，就他的一种能力非常大，是这样。即便是当空呢，有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让烦恼不起。为什么？因为就知道他的本性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性的，没有什么可单着的。但他没有本体，你就贪什么呢？是吧？你认为他实有存在，你才会贪；你认为他实有存在，你才会嗔。但是他都知道无自性的，那就不存在贪和嗔的基础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贪爱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完全瓦解掉。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就说是比较就是什么呢，对我们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比较深层次的调伏的方法，比较高级的一种方法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掌握。但是在掌握这个最高超的剑术之前呢，就他初级入门的这些东西也要用，因为我们要用这些初级的东西来防身嘛，是吧？要防身。所以你这个初级的东西高超的剑术也没有学到，然后初级的这些也没有学到，就是现在也不学也不用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呢，最高标准我们是一定要学到这个就说是这个最圆满的这种修行的方法。但是呢，在这个之前的一些能够保护我们的，比如能够压制烦恼的这些慈悲观也好，因果观也好，这些呢我们也要去也要用心的去学，把这些掌握好，经常使用，也可以让我们保持在一个正念当中，可以让我们争取到很多的时间来修行更了义的教法。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就这样讲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分呢， 那么第二个科判讲的是这个处以悲助之争论啊，通过悲心安助轮回的一种这个争论是这样的。那么在宋史当中讲到呢，知苦无相违，前行屈辱者，实法悲悯生，非于有情系。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悲心啊，前面是针对这个业啊，就阿罗汉相续当中的业，那么这个是针对菩萨相续当中的悲心啊，像这样，因为就是说，一般的来讲的话，就有余阿罗汉他通过悲心安住轮回的，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他主要是通过残余的业安住的。那么真正就是说是这个不讲残余的业，只讲悲心安住的，那就是菩萨的特性啊，只有他呢符合这个条件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阿罗汉没有悲，但是他不是通过悲安住的，是这样的，他主要是通过残余的业安住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呢，他就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悲心安住啊，这个呢是菩萨或者大乘的佛菩萨嘛，他们呢有这样一种这个特性。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悲助呢主要是啊大乘的一些有学和无学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意思，首先是对方的观点啊，或者我们的分别念。那么就是说是这样的，如果大悲心啊，大悲心是什么呢？大悲心就是救护众生的心嘛，啊，大悲心就是救护众生的心。那么救护众生的心的话，即便是你前面说了啊，他通过大悲，他通过这样大悲安住，不是以贪欲，是离贪的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离贪的悲心呢，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个离贪的悲心，那么悲心是什么呢？悲心大悲心呢，就是要救护众生的心。啊，他救护众生心。那么如果是救护众生心呢，那也就是他有个所缘的，他没有离开众生存在的，或者说没有离开众生的这样一种认知，没有离开众生的见。那也就是说呢，没有离开对众生的一种执着，他认为众生呢是存在而且需要帮助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离开的话啊，没有离开对众生的执着的话，那么当众生痛苦的时候，他也会就说是这个他也会痛苦。如果就是说干到众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他也会贪执啊，贪执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伤害众生的人他也会嗔恨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悲心呢他还是有过失的，他还会又回到贪爱当中去了。其实你虽然说的，他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说是离贪的悲心，但是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离贪的悲心其实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如果你看我们分析悲心，大悲心它是没有离开众生的，因为他肯定要圆众生嘛，圆众生去救护嘛，是这样。因为就是对众生，对整个三界轮回众生的一种他的一种救护的心，你才不离开他们。所以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大悲心呢可能是不离开众生的。如果你离开了众生，那不叫大悲心了。如果大悲心呢，就可能是不离开众生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离开，没有断除对众生的执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没有离开对众生的执着的话，那么当你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啊，你就会升起一种贪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伤害众生的，别人伤害众生的时候呢，你就会就是说对这个伤害他的这些友情呢也生会生恨。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呢你虽然说是离贪的大悲，但是如果有大悲就不可能离贪。啊，如果是大悲就不可能离贪，所以离贪的大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当然就这个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怕这个似是而非，像看起来好像有道理的，但其实呢这里面的细节没有了之。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佛法当中的细节。为什么要闻思呢？有闻思的原因就是说这样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师经常讲大经论呢？大经大论要学习用。大经大论其实他对这些问题的讲得很透彻。讲得很透彻，如果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对这些问题知道得很清楚的话，那么自己相续当中也不会有很多的分别。即便升起来之后呢，也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智慧呢可以消化掉。然后别人有这样一种这个，别人通过这样观点来影响你的时候呢，你自己不会被影响，反过去还可以影响他人，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法身论是讲得很清楚，知苦无相违，前行屈辱者，此法悲悯生，非于有情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非于有情系啊，它就不和众生的人见我见啊相联系的。它是和什么联系呢？它是和智慧相联系的啊，和它的实相联系的啊。所以说如果和实相相连而生起了悲心呢，它就不会有过失。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知苦相违。那么什么叫知苦？这个苦就是苦谛。苦谛，那么就知苦不单单是说知道众生的痛苦，而是知道苦谛啊，知道众生的痛苦，就是说狭义的平常我们认为的知道众生的痛苦，那不外乎就是说这个众生很可怜嘛，是吧？他今天就生病又没有药费了， 或者某某哪个地方的这个哪个地方的一种孤儿院，他们又没有什么大米了，好像就觉得这个方面呢有一种觉得很苦的一种，这个地方是苦地，而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一种狭义上的苦，苦地的范围就广了，是这样的。咱们前面我讲了苦地的法相是什么，是吧？苦地的法相是无常、苦、空、无我，是这样。这个就是苦地他自己的本性啊，苦地的本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菩萨的一种这个悲心呢，它是和知苦，它是完全了知苦地的，和知苦无相违的，和苦地无相违。和苦地无相违就是完就是什么是和苦地相违呢？和苦地相违的就是颠倒。啊，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本来是无常哈，不相违的就是苦地就是无常的，可是不相违的。然后和苦地相违是什么呢？和苦地相违的就是说你把无常的东西指为常有，哎，本来它是苦的是吧？无常苦空无我嘛，本来这个它是痛苦的自性，哎，我们就随顺它了之，它是痛苦的自性。但你颠倒过去的时候呢，它又是安乐的自性，认为痛，你认为轮回是安乐的，你认为这样是安乐的。然后就是说空本来是无我啊，没有本来是无我所的，你认为有我所。啊，那么这个无我呢本来是无我的，你认为有我，这个方面它就是颠倒了了，这个就是相违了，是这样。相违的时候呢，当然你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颠倒相。但是呢就是说菩萨的智慧不是这样，菩萨的悲心不是这样的，菩萨的悲心是知苦无相违，了知完全了知苦地，完全和苦地的本性没有丝毫的相违。什么意思？完全安住在这个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他对无常苦空无我是完全了知的。所以这个了知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它就是随顺了这个苦地的实相，哎，随顺了苦地的实相，完完全全随顺苦地的实相。所以它这种来讲的话，它会不会有那种颠倒想？没，不会有的。所以知苦无相违的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知苦无相违，其实换句话来讲就是智慧，换句话来讲就是了知实相的智慧，了知苦地的智慧，了知了众生的本性它是无常的，了知了众生的本性是苦的，了知了本性众生的本性是无我所的，了知众生的本性就是说它是这个无我的，哎，这一系列的了知它其实就是相应于了实相，相应的苦地的本身的实相了知的，是这样的。所以了知完之后呢，知苦无相违，它在这种智慧的牵引之下前行啊。知苦无相违，就是在知苦无相违的这样一种智慧的前行，通过这个的一种这个前行啊，就是前前的一种行为而去入。这个前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前行就是通过前面的智慧为因，前面的一种行为为因，后面那个悲心跟随而去入。所以它后面的悲心是跟随前面的这个行为而牵引而去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它是以什么为前行的？它是以了知众生、了知苦地的实相为前行的。所以它这个是前面是了知的众生的实相，后面呢升起了悲心，是吧？你看它和什么相顺？它和什么相应？它这个悲心呢是就知苦无相违的前行而去入者，所以实法悲悯生。这个实法呢也可以了知是真实状况啊，也可以了知是真实的。也可了知说心上面的一种这个实有法，心上面的有实法。什么叫心上面有实法？就如实的了知，就是如实的了知它的一种我身对心的对境，它是什么什么状况，我随顺这个而产生的悲悯生。随顺，你看这个里面一系列的讲下来之后呢，它这个悲心啊，它不可能说有你所讲的那么大的过失，有贪爱，它没有贪爱。为什么没贪爱？因为它是了知的随，它是随顺了知的众生的实相，为以这个为前行驱入的一种大悲心。所以它的前导是智慧啊，是相应于实相的智慧，是相应于众生是本性的智慧。怎么可能是吧有我见呢，有众生见呢？怎么可能对众生有贪执呢？没有什么贪执的。因为他了知的这个苦地啊，整个轮回他就他个苦的相续嘛，苦的相续呢就是他就是说他这个苦地的苦地的事项我们学了，就是流转运。然后苦地的法相呢就是什么无常苦无我。所以这个人了知完之后，他是完全随顺的实相的，随顺的完全了知的有情的本体，他的机了知完之后产生的悲心，他虽说是没有过患的，他是不会对众生产生那种贪执的。如果你颠倒了就可以产生贪执，你认为众生是常有的，你认为众生，你认为轮回是安乐的，你认为有我，你认为有我所，那你就会产生颠倒，你就会就是说是看到众生这样的，看到你喜欢的或者说是关心的人这个时候你会生贪爱，如果是伤害他的你会生嗔心。这种生贪生嗔的原因是什么？是原因是颠倒，对苦地的不了知，你会颠倒。众生就是这样的， 总之就没有了知无常苦空我，所以说他就开始颠倒了，开始有极地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你贪爱了，但是如果你了知了怎么样呢？你了知当然就不会有了，你完完全全了知了实相，你还会产生什么贪爱呢？所以这个完全我们就说，一分析完之后，哎，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确是一样的，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来分析。所以说菩萨的悲心不会有贪爱的，虽然他就是说是利益众生，他这个利益众生的一种悲心，他是以智慧为前导，他是以是了知的一种万法的本性为前导的。所以这个方面的悲心呢，有的时候也叫做缘法的悲心，是这样的。缘法就是众生本来是什么状态啊，就缘他的法产生的一种悲心。那么因为在入住的当中，他有三种大悲嘛，一个是缘有情的大悲，一个是缘法的大悲，一个是缘无缘的大悲。那么缘无缘的大悲当然就了知万法空性哈，就是说完完全全呢是知道无所缘而生起来的。缘法的悲心呢，主要就是讲了知众生是刹那生灭的，他没有本体，没有实相啊，没有这个真实状态，就完全就是知道这个五蕴，他就是犹如动水云一样，他就刹那刹那生灭。缘有情的悲心呢，啊，就看到这个众生可怜。啊，看到众生可怜生起的悲心，所以现在很多的悲心呢，它都是看到众生很可怜的啊，特别可怜生起的悲心。但是更深一步的悲心呢，就是缘到了知众生的它相续当中流转的这个本体，就是缘法，它的一个其实有情呢，就进一步的通过有情的五蕴了知这个五蕴法，这个缘法就是了知它的五蕴法，了知它的五蕴法是相续的，是假立的，它没有常有的，它是苦的，等等等等。哎，缘的流转运本身的悲心，那就是缘法的悲心啊，因为他认知的更深细了。但是进一步来讲，如果了知了他的用五蕴空性呢，他就是缘无缘的悲心。但这个是我们取一个中间的，为什么取中间的不取无缘大悲呢？因为这个里面可以说，虽然讲到了一些菩萨的大悲心，但是这个也可以，就我们了知了他的五蕴本身升起的悲心，只是说明什么情况？只是说明我们不会对就是说悲心的对象升起烦恼，哎，这就够了。啊，是这样，这个就完全就够了。完全够了之后，反正我不会升起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我是跟随了知苦无为无相违的这样一种实相，以这个为前行去入的一种大悲心，这种实法就是说是啊，相应于实相的这种悲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样产生之后，怎么可能有贪爱呢？怎么可能有嗔恚呢？是不是？贪爱嗔恚的产生，纯粹只是以颠倒的状态。就前面讲的，就如果单着把无常当作为常啊，这一方面如果单着有我所，这方面就，但是菩萨他是了知的这个自己首先安住了知苦地，然后他这在了知众生的本性苦地，是吧？自己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然后众生也了知也没有我，没有我所，一切的运相续都没有我，没有我所，都是无常苦的。你看他在这种实相当中引发的大悲心，怎么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贪爱呢？完全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要修悲心呢，也是要这样去修，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这样去修悲心，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修悲心的话，我们就对于这样一种友情呢，就完全是不管是啊这样的友情的话，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友情，只是缘它的相续，只是缘它的法，只是缘它的五蕴啊，这个五蕴就是法哈。如果只是缘它的五蕴，不管是我跟前的这个是我所谓的哈、啊、贴个标签啊，这个是我的亲人啊，贴个标签那个是我的怨敌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修的时候，你只是圆他的标签，一看，哎，这个是我的亲人，多修一点啊，多修一点悲心；那个是我的怨敌，干脆不管他了。这个不会，这个时候你只圆他的五蕴修，不管是亲人怨敌，反正他的五蕴相续就是无常苦空我的。如果你相应这个实相，那你的悲心就平等的，哎，五蕴是平等的，是吧？这个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呢，它都是颠倒的，所以你没有看他的表象，你是圆他的实相。原来的实相去修呢，这个悲心它就不会有偏颇，这个悲心呢也会很清净，不会有过，不会被过患所染污啊，不会被过患所染污。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至少要从这个方面去修。当然就是看到众生可怜，这个是引导我们修悲心的一个啊，一个就是说入门的或者一个基础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原啊一个因素吧。但是我们随着这样一种修行的这个进步呢，还是要圆啊，就圆它的五蕴的相续啊。还是要圆他的本性空性啊，等等的，一步一步的去把自己的悲心呢就深入。其实这样悲心的深入呢，当我们修到无缘悲的时候，其实和实相也就相应了，啊，就是我们在本性当中，在如来藏本性当中，它其实就有这样一种本来的一种悲心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的悲心不深入到那个深度的话，其实很难引出来我们像自己相续当中这种实相和实相相关的这种和无分别智慧相关的那种那种大悲心，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悲心的修行，它也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深入靠近我们的心性的，靠近我们实相的 啊，如果这样修下去之后，慢慢慢慢，其实一步一步的就可以驱逐到我们象牙当中去了。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司法悲悯生，它这种悲悯的产生呢，是和这个实法和这个真实与实相啊，有本有情的实相相应的。它是没有无明啊，里面它没有无明的状态，它怎么可能因为无明又产生了贪爱呢？因为贪爱是原无明产生的，因为有了无明不了知，然后就开始对它生贪。但是它已经了知了实相了，怎么可能还有贪爱？所以没有，哎，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这样修的话，我们在这个悲心当中也没有无明成分啊，是这样。我们了知了他的本性空而修悲心，了知他的五蕴的相续啊，他是五蕴的相续呢是刹那的，是假立的，无我我所的。哎，这样去修呢，其实相应于他的法的本性。所以这个呢修行的话，它其实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不会有别的一种这个过患的成分的里面，非与有情系，所以说并没有和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比如人我见呐、啊。然后就是众生见啊，受者见，其实不管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他都是讲这个有情，认为有情实有，都是人我，都是和人我相关联的，是这样的。本来没有我，他认为有我，这个我就是实有的意思吧。那么这个人是实有的，众生是实有的，你看本来他是 无常的，你认为他实有，认为他常，认为他实有，你认为他快乐等等，这个方面就是颠倒，有我有我所，他就是颠倒嘛，他不是随顺就苦地本性的。所以苦的本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所以说如果相应了这个的话，它不可能和有情的这样人我见啊，和这个众生见受者见，像这样的话和这些相应。其实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它很多时候都是讲人我的一种异名啊，就是人我见的异名，它不管是它只是侧面不一样而已，它就是讲就是人我的一种这个异名而已。所以怎么可能与有情相系的，和有情的见相系呢？这个悲心不可能和有情的见相系。所以这个悲心是很清净的悲心，菩萨的悲心很清净。虽然菩萨，也就是说，虽然菩萨走进众生，他又回来了，但是他不会有贪执，他因为了知了实相了，了知了整个轮回的实相，他自己的本性、众生的本性、整个轮回的本性，他完全了知了。他了知了实相之后，他回来只是有我而已，啊，只是就是说度化有情而已，他不会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个恐怖啊。啊，或者是生气，这样重新又生气烦恼啊，这个不会的，是这样。所以说，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了知了实相，他这个悲心是和无分别智，他的悲心和智慧相应于实相的智慧相应的。现在我们还没升起无分别智，所以说我们的一种和无分别智相应的一种悲心呢，这个大悲啊，升起菩提心还没产生。什么时候就是说我们升起来了，它和这个无分别智相应的一种这个菩提心和大悲心就会升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大悲心也是相似的，无分别智的空性也是相似的，但是这两个因素都要引进来啊，我们尽量的以这个了知一切众生万法的本性空性这个方面呢升起大悲，或者说尽量的以了知一切有情的就流转运本身的苦地的自性来升起大悲。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会和友情相系，不会和有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相系相联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什么，就说明他很清净，来说明这个悲心很清净，没有过失，也就反方面就说明只有这样的悲心修下去，它是一个很清净的随顺于解脱道的这种悲心。如果没有达到这些呢，那么我们别的其他的一种修行带着一种感情的成分的悲心啊，但是别的一种的悲心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过患的。虽然他能够对众生修悲心也好，但是呢，如果没有抓住他的恶药的话，没有抓住他的核心的话，随着这个修行呢，他可能还会走一段时间的弯路。但是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些，把这个法义学得比较透彻之后呢，其实他直接和悲心的修法就相应了。然后如果我们在上座去修的时候，就把这个用上去。就把这个修上去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一个真实的一种，虽然我在原众生在修大悲，但是我知道这个众生它不是实有的啊，它也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别的一种状况，它就是无常的，它就是空啊，无常的苦空无我的，它就是空，它就是无自性的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修行的话，它就会直接和这个真实的大悲心和大乘道的悲心就相应了，否则的话它有过失的话，还没有办法直接和大乘道挂钩。这个一方面就是遣除了悲住的争论，其实呢也是说明了修悲心它的一种清净的原理。为什么这个悲菩萨的悲心是很清净的？为什么不被过患所染污的原因啊，就是和实相相应，它了知的本性，然后升起的悲心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还继续来讲下面继续讲了悲心就是合理的一种这个诵持。那么就是说上次也讲了这些问题很关键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好去这个分析好好去分析，把这些东西呢分析完之后呢，完全消化，变成自己的智慧，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说随时使用的时候都会直接和清净的悲心的本体相应。非彼本性法，真意自他贪，仅知苦相续，即将生悲心。痴乃过之本，彼亦之有情，彼无则非有，过因中起嗔，故许悲无过。那么这个宋词的继续的讲哈，就是说是因为以前的上师也经常提到，如果我们把这些中观啊、音敏啊，把这里面的道理如果能够完全理解的话，再去看那些，再去学入行论啊，再去学前行啊，这里面的道理就很容易懂，啊，就很简单，很容易懂，是这样的。的确就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呢，其他的很多修法当中呢，它不一定有的，尤其是引导文哈，很多引导文它有的是不会讲原理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原理它不会讲啊，直接就是讲它的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欠缺这一点的话，相续当中带着疑虑，很多疑虑还没有遣除去修这个法的时候呢，总觉得修是在修，好像感觉到哪个地方不踏实，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了知完之后呢，哎，就再去修的时候就感觉就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啊，真正修大悲就应该是这样修的，所以修空性就是应该这样修的。所以这样了知完之后呢，对自己修行修法本身呢，修法的质量本身它是一个很高的很大的提升，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需要的。平常我们总是说哦，质量不要以数量为主，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质量，是吧？这个也不是喊，就是说我在上座之前喊十声口号，我这一座要以质量为主，你喊口号有的时候也不起作用，是吧？因为你它的关键问题还是没有抓住。虽然我很想以质量为主，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它的要素如果不知道没有学习的话就很困难啊。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它的原理方面也了知得很透彻，然后呢该发起的菩提心或者其他的也发起来了，哎，这个时候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谈质量，哎，那就有了一个真实的一种基础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没有这个前提谈质量只是一个愿望啊，这个愿望可能就我希望能够以质量为主，但其实呢还是没办法，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哈，就见解就是说是不断的提升，见解越高的话修行就越深，这样。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呢，非彼本性法，真意自他贪，仅知苦相续，即将生悲心。那么对方就问了，原有情的这些就说是人我相应的见解和原法的一些悲心，这里面讲原法的悲心，这个法其实就是五蕴，五蕴就叫法。那么就是说和原法的一种悲心呢，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他就是就想知道一下这样的差别。其实前面那个颂词当中其实也是讲了，那么只不过这一部分这个颂词呢再进一步的深化而已。比如说呢，就是说他打比喻讲，都是同样看到了一群牛，看到一群牛之后呢，就是说是认为看到牛之后呢，认为这个牛就非常好啊，产生贪心，和认为这个牛很可怜啊，像这样的话就生起悲心，二者好像都是有执着，都是认为这个牛原这个牛有执着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差别？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离开这个就是说是颠倒的原有情的见，而安住在原法的悲心的状态当中呢？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得到？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这样的原因。非彼本性法，真意自他贪。什么叫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原有情的见解，它其实是一种原有情的，就是说人见我见哈，众生见，这方面原有情的见解其实是一种真意。非彼什么叫真意呢？非彼本性法都叫真意。那么就非彼本性法，就是不是他的本性，然后你安住别的状态，它就是他的这个叫做真意，这个叫做有人见我见。比如说这个人，这个人本来是，就是说这个我呢本来是不存在的，这个人呢也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人存在实有，哎，这个叫人见。那么这个众生呢，他不存在，我们认为他存在，这个叫众生见。我没有，本来是无我的，我们认为有我，那叫我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受者呢，也是一样的，就具有寿命的人们啊，具有寿命的人呢，寿者命者，或者叫寿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本来就是具有寿命的人呢，他也是无实有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他是实有存在的，就这些都是属于众生见，都是属于这个人我的范围。那么就是说这些呢，非彼本性法，本来呢这些呢不是他的本性啊，本来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些才是他的本性。但是呢，我们认为有人、有我、有众生、有寿者，像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他的本性。那么就是非彼本性法，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一种真意哈，没有安住他的本性而安立别的状态，这个是他，这个就是他的真意。那么就是说有了这个真意之后呢，就是说是自他贪，就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呢， 产生了一种贪爱啊，认为它存在其实就是升起了贪爱，就是争议之他贪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见啊，这个叫我见，或者这个叫做友情见啊，这个叫友情见，就是说没有安住，没有原他的本性而安住，而升起了别的一种想法，这个叫争议之他贪，这个叫做友情见。哎，这个方面叫原友情的见，也叫友情见，认为友情实有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友情的本性其实是不存在的，人我是假的，友情呢是其实不存在，但我们认为它存在，这个叫做争议，这个叫争议。所以像这样的话，没有按照本性的法叫争议，争议在这个状态当中就升起了对自己的认为实有的贪执，对众生认为实有的贪执，哎，这个叫友情见。然后什么是原法的悲心呢？仅知苦相续，即将生悲心，仅仅了知啊，就是说苦地啊，众生痛苦的一种，它是一个相续假立的法啊。这个就说这个流转运嘛，流转运呢，其实了知的，就比如前面这个颂词当中讲了，了知的苦的一种本性，了知的无常、苦、空、无我，完完全全的了知的无常的苦的空的无我。其实了知无常、苦、空、无我之后呢，就完全知道了什么呢？完全知道了这个友情是假立的，因为无我啊，就是说无常的嘛，没有常有的嘛，它是苦的嘛。然后它也是一种这个无我和无我所的，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所以既然没有我我所，那就没有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了，就没有这些了。所以说就是说了知他的苦的相续，安住这个心境，因为了知这样一种的苦的相续而升起的悲心，这个原法的悲心。所以为什么叫原法的悲心呢？这个法就是他的，就是五蕴的相续，就是它就只是刹那生灭的，它是刹那生灭，它是假立的法，没有实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实有，它不是恒常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它的本性，也就是说，随顺于它的本性升起的一种悲心，那就是原法的悲心。所以说，这里就差别就很大了。一个是安住颠倒，一个是安住实相。安住颠倒升起的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就是有情见。然后安住随顺实相安住的就是原法悲心。因为他这个悲心是因为了知了众生的一种本性，而众生自己并不知道，他众生安住了颠倒，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说因为这个他原法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啊，五蕴的相续，苦地的相续，他其实呢只是一个刹那生灭的法，没有实有啊，没有恒常，没有实有啊，这样的状态，没有我我所。他了知这个之后呢，那么你看到众生他不知道啊，众生安住了相反的颠倒，这个时候他就是你悲心的。哎，这么本来就是说是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些的东西，不存在我我所的，然后你认为有我有我所，本来是无常的，认为是常有，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对他升起悲心。所以这种悲心呢是原法的悲心，原法的悲心。按照入中论的观点呢，三种大悲的观点来讲，那么这种原法的悲心呢，主要是啊，他如果要对应的话，就说是这个阿罗汉会有这种。阿罗汉他会有这个原法的悲，他可以升起来。为什么？阿罗汉他完全可以了知众生的五蕴啊，因为阿罗汉他是证悟阿罗汉，他必须要证悟四谛十六形象，他必须要如实的了知无常，证悟无常，证悟苦，证悟就说是这个空，证悟无我。所以说他是阿罗汉，完全是证悟的，他对这个实相四谛十六形象完全通达。所以说呢，他原这个他可以升起原法的悲心。阿罗汉可以升起原法的悲心，是这样的。但这个是我们在用这个什么，我们在其实这个地方前面讲它是可以用共同层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区别原有情的见和悲心，原法的悲心的差别。而大乘的悲心呢，它是不共的，但是呢我们说是不是大乘就不知道这个，那当然不是，它这个悲心越圆满的，它下面的悲心上面都圆满。比如说呢，一般的众生升起的悲心主要是原有情的大悲，原有情的大悲是什么意思呢？就看到有情的表面，看到众生呢，他没有观察到的相续是无常的啊，是苦啊，或者说是那种空无我的。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世间人的悲心，他是原有情，只是看有情本身，也就是说相信他有情的见解。所以像这样哦，很苦，他的确很苦，很可怜，没有钱了，很穷啊，又生病了，他只是原这方面升起的悲心，这个是一般的人升起的悲心。那么这一般的升起的悲心，阿罗汉可不可以有？当然也可以有。菩萨呢，当然也可以有，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最共同的。而就是说，原法的悲心呢，三种大悲当中原法的悲心呢，就是阿罗汉就有了，一般人没有，一般人观察不了五蕴的啊，或者苦地的流转运当中无常苦空无我，没的能力了，超越了他能力了。但阿罗汉有，阿罗汉可以升起的，因为为什么？他的境界恰好就可以了知这一切，哎，他就了知这些，他了知四谛十六形象嘛， 他完完全全了知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说阿罗汉可以升起这个。而那么再往阿罗汉可以升起的菩萨能吗？当然也能，菩萨也完全了知的，完全菩萨也了知这个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说阿罗汉能够升起的这种缘法悲心，菩萨相信上也有，再往上那就没有了，再往上只有菩萨才有了，就缘无缘的悲心，缘无缘就是法无空性。不单单是人物他完全了知，法无空性他进一步也了知了，这个就是菩萨的不共境界。所以说入住当中讲无缘悲呢，它主要是大乘的不共的，但是呢就是说缘法悲心呢也可以有，但主要的对应的时候啊也可以对应就阿罗汉啊，可以对应阿罗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对应的时候呢，就真意自他贪的时候，就对应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仅是苦相续啊，即将生悲心嘛，然后呢就是说即将呢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即将的这个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悲心，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真意之他贪仅是苦相续即将生灭，这个方面就完全就分析了分别了就二者之间的一种这个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别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完完全全的就可以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辨别了就原有心的见解和原法的悲心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差别这样，这个就是分析的很清楚。然后呢就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看呢，就说是这个要进一步看呢，痴乃过之本，彼亦只有情，彼无则非由过因中起嗔，故许悲无过。那么下面呢进一步的讲呢，这样一种悲心呢它是这个没有过失的悲心没有过失。为什么这个悲心无有过失？进一步的讲的话，痴乃过之本，那么这个痴呢就是无明，无明其实就是一切过患的根本无明又是过患的根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了知无常苦空无我等等，不了知这一切，然后这些呢就是这个一切过失的根本。彼亦只有情，那么就是在无明我执的状态当中呢，他因为就不了知有情的本性，所以说他就执着有情了，他就开始对原有情生执着，执着的时候就开始生起了贪心啊嗔心啊，这方面就生起来了。然后在中观释法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就好像意思就是说呢，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命根呢它是一切根的根本一样，就是说比如说眼根耳根啊这些根呢，它就是说它们的一种根本是什么，就是命根，有了命根呢这一切都有，如果命根一失坏了这些根都一坏，是这样的。所以命根呢是一切根的根本一样，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愚痴啊，这个无明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就贪心和嗔心的根本其实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说就是痴来过之本嘛，就是说这个无明这个愚痴呢其实是一切过患的根本。那么我们就是说稍微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所谓的无明就不了知它的真实情况就是真意嘛，前面讲的就是不了知实际情况。如果就是说不了知实际情况，就会把这个本来是无我的你认为是有我，本来是无常的认为是常。好了，如果就是说是把这个颠倒认知之后呢，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因为他本来是不存在，如果他有，所以说谁要伤害我，伤害我所我的这些我的家人呢，我所的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生嗔心谁对我好呢，我就生贪爱，是这样的。所以或者我对我自己的状态呢，就升起这个认为我存在呢，那就是一个贪，然后就是说是那种谁要伤害我呢，那就是一个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因为无明认为有我，在这个基础上咱就可以有贪心和嗔心，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杯子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本来是一种这个无常的刹那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是常有的。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就是说我得到了我认为它是实有的，我得到了之后呢，我就会对它生贪心，然后如果我丢了之后呢，我就不高兴，或者就是说谁把它打碎了，我就会生嗔心。所以这个贪心和嗔心它都是非理作用，这个非理作用本来它本性不是一个值得贪的值得嗔的状态，是吧？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有一个可贪可嗔的本体存在，这个本体就是无明，就认为它实有，认为它是存在的。所以说你认为它存在之后，在它基础上就可以安立贪和嗔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无明没有了，然后就打破了无明了，你知道它是空性的了，你知道是无常的了，你知道它是空无我的了，这个时候呢，无我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不会有这想法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它我们拥有了，拥有了就也不会生贪，那丢失了或者损坏了或者谁阻止我得到的时候，我也不会生嗔。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无明一破，其他的就破了，如果无明有了，其他就有了，是这样的。 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吃来过之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把对治的根本放在破这个破它的这个就颠倒值上面，就了知它的本性，了知它的实相，就可以真实的破掉这些这个过患的根本。所以吃来过之本，彼亦之有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也可以执着这个有情的存在，执着有情见。彼无则非由过因中起生，彼无啊，就是这个无明啊，就是只有情见，这个无明的啊，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是我执不存在的话，或者说这个只有情见的这个不存在的话，或者无明不存在的话，则非由，那么就不会有过因中起生，那么就是说对我啊，对我的这些啊，对我的一些亲友啊，产生过失的因当中起生。那么嗔心嘛，就是说对我，就是说造成一些过失，然后对这样一种这个我的亲友造成一定的过失，对或者对我喜欢的东西造成一定的过失，在这个因过因，就是在这些过患的因当中，以这个过失为因产生嗔心，啊，肯定都是这样的。那个当然就是反过去讲的是，为什么会生嗔呢？因为我贪他，贪我自己，贪我的东西，贪我的亲友，所以说这个嗔心的很多时候呢，就入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在这个第六品当中也是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贪欲呢，贪心呢是嗔心的粮食，因为你贪了，所以才会生嗔，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贪啊，如果我对这个东西不贪，比如说我的垃圾是吧，我一口袋垃圾啊，小偷过来偷走了，偷走了我这个无所谓啊，我对他没有什么贪执啊，所以他偷走之后呢，我不会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但是我如果是那就如果是我的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对不对，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手机啊，或者说别的东西，哎，本来很喜欢它，然后别人偷走了，哎，马上就升起嗔心了。所以这个嗔心，这个贪心是嗔心的粮食，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一直贪一直贪一直贪，那你升起嗔心的机会就无穷多。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身体贪，那谁伤害他你就会嗔。如果就是说你认为如果对你的这样的感受很贪执，那谁伤害他你就会嗔，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你放弃了对他的贪执呢，无所谓，就像垃圾一样，那如果伤害他损害他拿走了怎么样，你随便你拿到哪儿去，你拿到美国去都不管你，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越贪他就越嗔，然后他反过来讲，就因为你对这个东西越贪嘛，所以破坏他你会越嗔。如果不贪他就不会嗔。那为什么会贪呢？贪的原因是认为他实有，哎，认为他是我和我的，是这样的。哎，这个时候你看他一个因关系一下过来完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他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无明，哎，没有这个无明，没有执着这个东西实有存在的这种想法，就不会有生贪心嘛。不会有贪心，他就不会有生嗔心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因为这个时候的缘法的悲心呢，为什么缘法的悲心是彼无呢？的确是没有，因为他了知的这个相续，了知的苦相续是无常的啊，是苦的，是空无我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了这个之后呢，没有这些，没有这个就不会因为缘他产生过患的，应当中产生嗔心啊，也不会产生过患的。所以说故许悲无过，说这样的缘法的悲心呢，是很清净的悲心，没有过失，没有过患，没什么过患呢，不会有无明染污的过患，不会有缘有情的过患，所以这个悲心呢，它肯定是清净的。这个悲心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说修悲心呢，它前面要修一个舍无量心，其实也是它的原理差不多，原理是差不多，只不过它的方法不一样。它方式方法呢，主要是就是说把这样一种，把这个怨敌啊，把怨敌呢，就是说是了知它的一种对我们的恩德而生起，生起利益他的心。对这个我们过度贪欲的呢，贪着的这个有贪着的亲属啊，这方面呢是观他的过失而就观平等。他的方法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地方的一种这个悲心的一种这个悲心的一种原理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悲心的原理主要是了知他的本性啊，随顺他的法性去修的，所以缘法嘛，这个法呢就是无常啊，这个法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差的生灭啊，说了知这个法呢就说是这个无我无我所，所以它是相应于他的本性去修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可以安利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过患清净平等的一种悲心。如果是相应于空性一修，那就更清净了，是这样的，完全都是平等的，都是完全都是平等，连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连他的显现法本身也是不执着的。所以如果能够按住这样去生悲心的话，那就原无怨的悲心。一些有情呢，它本来是无常的，众生安置就颠倒执为常有，这个是对他生起悲心。然后本来是苦的，认为乐然后追求，这个就是对他生起悲心。本来众生是就是说无我无我所的，众生认为有我有我所，哎，然后这样一切的话就说是对他生悲心。那么如果认为众生是无自性的，如梦如幻的， 一切都是本性都是空性的，然后众生都执着是实有的，然后开始就是说原实有本来是完全没有，然后呢就没有的话，就是说他如果本来是没有，当然也不会有痛苦了，一切的烦恼痛苦都没有，但是呢众生就是在我这个完全没有的状态当中，就硬生生的升起了一个认为他有，然后在这个有上面呢就开始延伸，不断的去延伸痛苦的因和痛苦。你看这个多元网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菩萨或者我们修行的时候完完全全了知的这个空性就是完全可以没有的，或者本性上就是没有，为什么众生就一定要在这个没有当中去生出一个生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我见呢，生出一个认为他实有的状态，然后就是在给自己本来不需要没有苦的状态当中去硬生生的去让自己是受苦呢？啊，是这样。所以说菩萨他是了知了空性之后呢，他对空性的对法的认知越深，他的悲心就越深。因为就阿罗汉或者菩萨他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缘法的悲心，了知了五蕴的生灭，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苦谛的自性，他就生他的可以升起一个很深的悲心。那么如果说是他了知就是说是空性之后升起的悲心就更深入了。所以随着他对于法性的不断的深入，他对法性的不断的深入的了知和证悟，那么他的悲心呢也就越来越深，啊，他越来越深，因为他的一种基础越来越就深入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是只是缘有情的悲心呢，那么如果是只是缘有情的悲心，没有缘法和缘无怨的悲心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有情，他痛在地上痛的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哎，我们就心就很纠结啊，就想帮助他。如果他好的时候，我们的悲心就消失了。啊，就是讲他好了嘛，还生上悲心呢，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悲心的很浅，很浅，他只是缘这个我们认为很苦很苦的众生。他如果苦一消失了，他就不会有悲心了，也不会缘一个健康的人修什么悲心，也不会缘一个很富裕的人修什么悲心，也不会缘一个很快乐的人修什么悲心。天人更不必说了，肯定不会修悲心的，因为我自己都想去，是这样。所以说，有的事呢，如果是只是缘友情的悲心的话，他这种只是缘他的粗大的苦。说它是它的深度深不了哪儿去的，啊，所以说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圆法的悲心。如果了知了一切有情都是刹那生灭，众生不了知这个，然后活生冤枉的受苦，冤枉的流转，哎，这个是悲心，它就有深度了。然后如果能够圆它究竟的本性，它本来一切众生都是佛，对不对？不但是空性的，一切众生都是佛，传的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具有功德的，但是众生完全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也就是说，我如果对这个众生具有如来藏这一点知道的越清楚越明确，对这个感受越强烈，对悲心对众生的悲心也就越强烈，肯定是这样的。那么我对如来藏没什么感觉，哎，众生有如来藏那也咋了，像这样没什么感觉。那如果我没这感觉，那我从这个方面从最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深的程度深的悲心也是没办法，就是很深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空性和悲心之间的关系，法和悲心之间的关系，有情的苦和悲心之间的关系，三层关系。三层关系就是说我们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哎，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要由现在的原有情的悲心逐渐过渡到原法的悲心，再过渡到原无怨的悲心，这样的话就可以和实相相应，这个时候悲心就很深，非常非常的一种稳固非常的一种清就是很清净，没有丝毫的一种执着的垢染都没有。所以说故许悲无过啊，有什么过患呢？这种缘法的悲心不会有过患，那么缘无缘的悲心就更加没有过患了，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呢，就是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出现，这个必须要我们要去引发它，但是要引发它必须要知道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来自于学习，是这样。如果你不学习，你不知道方法，不知道方法，你不会去刻意去引导它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引导它出现呢，它也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就出现，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观修啊，尤其是要前期的学习，对这个问题本身就了知的很清楚、很透彻的话，我们就可以真实去修行和安住了，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了这个问题哈，就说是缘这个悲住轮回啊，虽然就是说这些。就说是这个他有悲心啊，他是离贪的，但是有悲心呢可以住于轮回。但住于轮回当中有没有过失呢？住于轮回当中不会有过失，是吧？这里面也是可以说故许悲无过，但后面这个科判当中直接要说这样安住是没有过失的。所以下面我们就讲第三个，就宣说住亦无过失。住亦无过失就是说不管是以业或不是业或没有，不管是以业而住轮回不会有过失， 就是说还是以悲而述，也没有过失。所以因为前面我们两个分课班当中呢，就第一第二个课班当中，第一个课班是由业助轮回，第二个是以悲助轮回嘛，就不管是以业助轮回还是以悲助轮回都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那么下面的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讲的，并非无解脱，习行灭尽矣。不结身于故，行力若未尽，彼助无过患。那么就是说并非无解脱，这个里面也是讲了对方啊，对方的观点啊，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对方的一种问题，不管是业助于轮回还是以大悲助于轮回，只要是助于轮回，那么就说明他没有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如果没从轮回当中解脱，就会说明他和凡夫一样啊，还是仍然会被生老病死啊，贪嗔痴烦恼等等的过患所染污。所以说呢，这些通过业助于轮回和悲助轮回的这些相续当中，也是有过患的，有过染的，有过失的，不会就说是完全没有过患，没有完全没有过患。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了，并不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是觉得只要在轮回当中，不可能不生过患。有的时候就甚至有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不清净的眼睛呢，可能也会看到佛在轮回当中，菩萨在轮回当中，还有很多这些调伏了烦恼的阿罗汉在轮回当中，我们还觉得应该是有过患嘛？你看他们也有这些吃饭啊、睡觉啊，还有很多这些事情啊，是不是他们也有过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从深层次了知道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是真正的离贪者，通过悲心或者通过这种剩余的业助于轮回当中的这些圣者们呢，他们是不会被轮回的过患所染污的啊，不会对轮回过患所染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并非无解，所以说呢，虽然他们就在轮回当中，但并不是没有解脱啊，没有解脱什么呢？并不是没有解脱一些过患，他已经解脱了过患了。所有的过患呢，其实已经解脱了，并不是没有解脱的。那么就是说，下面讲呢，习行灭尽也，不结身于故，行业若未尽，彼助无过患。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讲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呢，就是说以前的行啊，就行业啊，以前的一种这个行呢，已经灭尽了。如果已经灭尽的时候呢，不结身于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无余涅槃啊，讲无余涅槃。那么就无余涅槃，就是以前的就前一世的这个业叫习行，就是说宿业吧。因为这是阿罗汉的一种这个身体啊，他五蕴的身体是前一世的一种行业，前一世的业引发的。所以说，如果说他到了今世当中有余涅槃，他自己这一世的寿命终结了。生命终结了，阿罗汉他应该不会主动去自杀的，他不会去自杀。他虽然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但是不会自杀，他也会等到他的一种寿命终结，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也许他七岁就证悟阿罗汉了，但是他可能寿命是八十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一直在轮回当中，还住于世间哈，住于世间当中让他自己修行，护持这个证悟，安住在这个寂灭的安乐。就是说享受这样用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无漏的一种智慧，他也会利益一部分的众生啊，引导一部分众生皈依三宝啊，修行解脱道啊，灭除烦恼啊，修禅定啊，或引导他们趋向于阿罗汉果位，他们也会在这个剩余的时间当中会做这些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他八十岁的时候到八十岁了，好了，他就去世了，在世间当中我们看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就是以前的业灭尽了哈，因为他相续当中呢，他早就已经把这个后一世的这个投生轮回的业早就清除了，早就没有了。他因为没有爱嘛，没有就是说三界的爱，所有的三毒没有了。他相续当中后世的这个业是清净的，没有的，就投生后世的业这个是没有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前世的业到这个时八十岁为止，哎，也用尽了，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后有也不投生的，让他住在这个，让他继续住下去的因缘也没有了。这一世让他住下去的因缘也终结了，因为他是前一世的业用在这就用尽了。然后投生后一世的业呢，早就已经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状态当中怎么办呢？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就是习行灭尽故，以前的这个行业灭尽之后呢，不结身于故，他就不会再结身啊，就是说后一世的后有了。是这样，他不会结身后世后有。所以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以前的业习行，就宿业已经灭尽完之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不结身于故，不再结身后世啊，这样后有不再会再结身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呢，行力若未尽啊，彼助无过患。那么就是说是行力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行，不管是这个前世的业这个力量还没有穷尽 还是说这个大悲心的这样一种力量没有穷尽，这个时候呢，彼住无垢患，虽然他住在轮回当中，住在生世间当中，但是呢还是不会有过患啊，彼住无过患，他不会有过患。为什么不会有过患呢？因为就是说作为有余阿罗汉来讲的话，他就虽然就是说仍然在住在这个世间当中，但他没有三毒，他没有三毒，没有就我执，没有三毒，没有这个爱，所以说这方面的过患是没有的。然后如果是这个就是说继续到行地未尽啊，就前世的宿业如果没有尽，还住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他不会有过患。然后如果是愿力未尽啊，这个大悲心未尽，他因为大菩萨的悲心是不会穷尽的哈，反正悲心的就是说菩萨的悲心不会穷尽，如果他不会穷尽未尽的话，这个菩萨和佛菩萨虽然住于世间，但是也不会被轮回的过患所染污，也不会有过患。就是说如果他的业尽了，他不会结生其余，如果他的业没有尽，他即便是正在住于轮回当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也不会再被轮回的这些过患所染污。虽然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苦，还有残余的苦要感受，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贪嗔痴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过患呢是完全没有了，三界的烦恼断尽了，是这样，只是会剩下一些，剩下的一个运的延续和剩下这样一种一些苦受要感受，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别的。心当中当然不会有苦，没有痛苦了，因为就是说在苦当中有两种苦，一个是身体的苦，一个是心的苦，有内心当中的苦，内心当中的苦阿罗汉不会有的。为什么不会有？因为内心当中的苦呢，都是这些忧虑啊、恐怖啊、这些方面引发的。但是他已经证悟实相了，证悟实相之后呢，他不会再有忧虑，忧虑啥呢？也不会有恐怖，没啥恐怖的。所以说内心的痛苦阿罗汉是没有的，那么只剩下身体的痛苦，因为身体它还在这儿，对不对？你通过这个断除了这些对断除了忧虑，断除了恐怖，但是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身体它这个粗大的身体在初定位的时候还存在的，初定位就是说是。他自己还存在，还对这个粗大的身体还会显现，还会显现到就有这个接触外境，接触外境之后呢，他还会有受，还会有苦受，但是内心的这种内心当中的苦受不会有了啊，内心的苦受就是忧虑，还有这些恐怖啊，这些担心啊，这些不会有，他没有什么担心的，是这样，因为他了知实相了，这个内心痛苦没，但是身体的痛苦还会有。咳咳，这方面呢，即便住于轮回当中呢，还继续住于世间呢，就除了这一点苦受之外呢，别的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愿力住于轮回的话，就说是永远不会有一切过患，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些呢都不会有。所以说当上师也引用了这个金钻论的观点啊，就是说菩萨他入轮回的时候，就好像在花园里面，就在逛花园一样，有吃有喝也有看的这些戏剧啊，他没有什么痛苦啊，他投身就像逛花园一样，是这样。那么宝经论当中讲的时候呢，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也是这样，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些全已灭尽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没有业的投身，所以说他即便是在轮回当中呢，他不会被过患所染，连这个身体的苦也没有啊。就阿罗汉呢，他就说是心的苦没有了，身体的苦还有，但是菩萨的话就是说身心俱无苦啊，他的心意早就不苦了，然后就说是身体呢他也不会有苦，是这样的。因此说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也是引用了一些经典的观点啊，即便是有人用这个刀去砍菩萨的身体呢，他就好像就说是他打个比喻呢，就好像一大片梭罗树林，一大片梭罗树林的话，有人去砍其中一棵呢，棵树的时候别的树不会想他很苦，马上要砍到我了，这些方面不会有，即便砍他的身体他不会有痛苦，就像这样一样，我们知道树不会有痛苦嘛。他通过这个比喻就说明了，就是说即便是有人用刀子砍菩萨的身体的时候，或者他用这些刀子割自己身体布施的时候，他不会有任何苦受，身体的痛苦没有的。甚至于以前呢就陈独康牧也是讲这个的时候呢，也专门说过就是说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他会专门修一种叫喜乐定。喜乐定的话，就修这个喜乐定的话，任何东西、任何兵器、任何东西接触到自己的身体，只是产生快乐。哎，这个就是很稀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扇耳光，它也是只是产生乐受；用刀割，它也是产生乐受，它不会产生苦受，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麻木了啊，就是那种，它甚至于就是产生，一直是产生安乐的。所以割耳朵、割鼻子、挖眼睛，是吧？它就是产生快乐而已。所以它就是有什么好恐怖的呢？所以说讲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哪一天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那就是随便割，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反复割都无所谓。有时因为有这样的功德的时候呢，就些安忍仙人呐、被割地王割绝身体的时候啊，还有这些菩萨们一次一次的布施自己的身体，他其实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样一种真实的痛苦， 他有的时候专门修一种这样一种禅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布施波罗蜜到究竟呢，他这种布施的习气特别的强烈了，就布施身体像布施菜叶一样。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说明他没有痛苦的。所谓有痛苦的，有的时候很痛苦啊，佛传当中讲，佛传当中讲布施的身体割了身体之后很痛苦的时候，他有的是要用地食语啊，有的是要用天然的甘露把他的身体平复了。这个时候呢，大德们解释这个是加行道的时候。加行道的时候呢，他就割身体的时候啊，他是观身割身体的时候很苦，他就会观地狱的痛苦。他观地狱的痛苦，就是说我这个痛苦和地狱的痛苦没法比。入宗呢，当然也这样讲。那么这种主要是加行道、自量道、加行道的时候，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说安忍。但是到了见到之后呢，根本不需要，就是这样的，他根本没有痛苦可言。所以说有什么过患呢？是没有什么过患。身体呢，也是因为福德的缘故啊，他是由个无数劫修福德，所以因为福德的缘故呢，福德引身世嘛，入宗当中讲智巧令心安，所以说他就是智慧很善巧，他心也很安乐。所以说福德的缘故呢，身体也很安乐。所以说身体也安乐，心也安乐，那我无数次投生轮回再转回来有啥，有什么恐怖的呢？啊，没什么恐怖。所以说彼住无过患，如果是以悲心引发住于轮回，不会有过患。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不要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去想啊，这个菩萨这个很苦，今天又被割一只手了啊，明天又怎么怎么样，好像很苦很苦。这个时候是不用担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了菩萨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也发愿，我们也要总有一天达到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就学完之后就知道了这个菩萨的境界了，我们就知道一方面生信心，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发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业力啊，未尽，然后是住于轮回没有过患，还是说通过大悲没尽啊，住于轮回啊都没有过患。悲心微弱故，亦无助啊，亦无助大情。彼者大悲心于他情安住。那么既然就是说是对方说呢，既然就是说是住于轮回没有过患，你们前面说了嘛，阿罗汉他就说是剩余的有余阿罗汉住于轮回没有什么过患。既然没有过患的话，那么为什么阿罗汉？他就说是这个，他只想住于无逆涅槃，他为什么就是说不安住轮回度化众生呢？都没有过患，为什么就只有菩萨他也悲心回来，然后阿罗汉就不愿意回来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怎么原因呢？啊，这个里面也是分析一下，也说明大小乘的差别。悲心微弱故，亦无助大情，就是说是阿罗汉的，他就虽然住于轮回没有过患了，但是他并没有训练大悲，他没有刻意的去训练大悲，他的悲心很微弱，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有可能有缘法的悲心，但是他没有那种真实的训练，为了利益一些众生反复安住轮回，反复投身轮回的这种大悲心的没有训练过。也就是说呢，在境界宝论当中讲啊，内外因缘没有齐全，内因缘没有齐全，就是因为他的一种种性没有，他不是大乘种性。他种性其实苏醒的时候有大乘种性、小乘种性，小乘种性当中有声闻种性、缘觉种性。所以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一种种性没有苏醒，他是这个下根者，还有外面的因缘不去除呢，就没有，也没有这些大乘的上师给他讲，是这样。即便有，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外因缘不齐全的缘故，他没有刻意的训练大悲啊，所以也无助大情，也没有训练，就是说长期住于轮回的大精进啊，大情嘛，叫大精进。然后因为就是说，只有菩萨有这样大精进，就为了利益众生呢，就是说只要有众生，他就不会离开轮回。这种就为了安住轮回而精进修行的一种心啊，这种踊跃的心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他因为种性的缘故，根基啊种性，他叫苏醒种性的时候，这个小乘呢就是比大乘呢就是根基啊，它就是属于下根。然后就是说也没有种性，也没有苏醒大乘的种性，也没有这样一种长时间的刻意去训练大悲心。所以这些都没有，悲心很微弱的缘故，虽然他不住于轮啊，虽然他住于轮回，虽然他住于轮回没有过患，但是也不会，他也不会这样投生，也不会想要就长期安住轮回利益众生，或因为他没有训练嘛，因为就是说投生轮回当中呢，要不然就通过业来投生，对不对？要不然就通过这样一种悲愿来投生。但是呢，就阿罗汉呢，他悲心没有训练过，业也没有了，最后一世了嘛，业也没有了，他现在在轮回当中安住是因为前世的业。所以他这次终结之后呢，后世的业没有了，也不会通过业重新的投生的。大悲心没有训练，也不会通过悲心的投生的，所以他就没办法投生，是这样的。所以暂时会安住净土当中，等待一万个劫，然后再出定，再发菩提心，是这样。那如果按照小乘的观点呢，就也不是说生于净土，他就直接就入灭了，就这个有情啊，这个众生这个有情就是法界当中就消失了。然后呢，彼者大悲心与他情安住，而大乘不一样。大乘虽然也没有过患，但是他愿意安住轮回，原因呢，他就说是训练大悲。 他的大悲心，他第一个是大乘种性，内外因缘都具足的。第一个是大乘种性，然后呢，就大乘种当然也是不断的很多很多事的训练啊，训练之后呢，逐渐逐渐也是形成大乘。但是他最根本的种性，每个众生都有如来藏。那当然我们不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暂时苏醒的时候，苏醒的是大乘种性。然后呢，就是说以大乘的善知识来教导他，他也刻意的训练这个大悲心。所以训练大悲心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以大悲心成熟的缘故，于他前安住，他就是众生在轮回，就是说在众生面前呢，就是一直安住。这一世去世了，他下一世又来，或者说一个世间当中幻化无数的身体，这个身体灭了，另外一个身体来降生或正在安住等等的。所以说于他前安住，不断的引导众生，不断的去这个牵引众生去向于解脱。这个方面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说同样住于轮回都没有过患，但是呢菩萨就可以反复来，但是阿罗汉就没有这个心力，也没有训练过啊。这个方面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那么尤其在这个定解宝论第二个问题当中呢，虽然是说就是说是二乘有没有证悟法悟，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没有证悟的原因呢，也是讲了很多，没有大悲心啊，或者说种性啊，还有其他三知识不具足啊，这方面的话其实也是说明了对于究竟的实相的证悟，只有菩萨可以，那请他因缘具足的缘故，而阿罗汉呢就是暂时没有。那么第二个磕绊是断除，道出无有有，就是道出啊，刚开始这个正道的时候不会有啊，就是无有有，就像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三有的这种说法就可以断除。方二，略说以及广宣说。第一是略说，离坏聚见不出道无有有，去生未断故，若断其有有。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说离开了因为就是说是轮回的因就是坏聚见嘛，如果就说是这个获得了小乘的初果就是道初嘛就是圣道之初，获到了初果之后呢，他应该就是不会再住于世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就是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我执，断除了我执，或者已经证悟了，或者已经断除了这个就是说已经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什么呢？获得一种见道的时候呢，他已经远离了坏聚见，远离了坏聚见的缘故，应该在一获得圣道，马上就会从轮回当中消失，他就不会再继续流转。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从小乘的层面来讲啊，即便你获得了见道，见道就是说见道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它有见道来说，它有这个见道。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见道的话是讲欲流相而言的，但是有的时候是直接讲欲流果也可以，因为在这个四相四果当中，其实真正的见道应该是真正见道应该是欲流相。欲流相就是说欲流果之前的这个欲流相它是真实的见道，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欲流果也可以说，因为它是就是说欲流相一过马上欲流果。从四果的侧面来讲，第一果就是欲流果，但是从八果的侧面来讲呢，第一果是属于欲流相，叫欲流相欲来，欲流相欲流果，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欲来相欲来果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这个见道应该是这个欲流相，但是欲流果也可以说。那么为什么叫欲流呢？欲流就是说这个欲呢就进入的意思，流就是圣者流，就是刚刚这个是已经进入到了圣者流当中了，圣者的行列，刚刚进入到圣者行列叫欲流，刚刚进来，刚刚列于圣者的行列中这个叫做欲流。那么就是出果，那么出果呢必须也要证悟这样一种无我，那么这个就要坏聚见，离坏聚见故。什么叫坏聚见呢？坏聚见也叫我见沙迦耶见沙迦耶见是梵语然后沙迦耶见然后翻译过来叫坏聚见坏聚见呢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我见或者说是身见。那么就是坏和聚，坏聚见呢就是坏是什么呢？就这个五蕴呢是无常的，所以叫坏。然后就是说是聚呢，就是说这个五蕴是集聚的，那叫聚。那么就是其实坏聚呢，就是五蕴的意思把五蕴执为我的见，就叫做坏聚见。就把五蕴执为我，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我见，叫我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蕴本身是坏，是聚的自性，它的本性哈，本性是坏的，就是无常的。五蕴是无常的嘛，本性也是聚的，就是说蕴嘛，蕴就是聚的意思。所以说。坏聚就是五蕴，但是呢它本来没有我的，但是把这个坏聚执为我的见，就叫坏聚见，也叫我见，叫沙迦耶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见到的时候他肯定要证悟无我，那么就是说是离坏聚见故出道无有有，就出道就刚刚入道的时候应该没有三有了没有三有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见到就是见完道之后呢，他其实呢就是说他还会欺反 人天哈，就说是他会人间天道，人间天道，人间主要是善趣，主要是人间天道，人间天道，这样七反之后正他才会正道，正阿罗汉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欲斗像他还会剩余的，他因为欲界的烦恼还没断尽，他虽然见到了欲界烦恼没断尽，他还会七反人天。然后就说是这个第二果之后呢，一来还会一反，就说是这个一次天一次人，然后就是说，然后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正道是这样，还会一来欲界。然后不来呢，不来只是不来欲界而已，他还相续当中的色无色界的烦恼还没断尽，说只有阿罗汉啊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处理了三界了。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是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已经断了幻欲见的缘故，那应该出道就不会再有三缘了。我们说不是，为什么呢？俱生未断过，若断其悠有。那么就因为他的就说是这个见到欲有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虽然断除了遍际我执，但是呢俱生我执没有断。因为就我们的我执有两种，一个是俱生我执，一个是这个遍际我执。遍际我执呢，主要是学习一般的一个外道的知识所产生的一些执着，叫遍际执。然后呢，就俱生我执呢，主要是说有情的一种本来俱生与生俱来的，不通过学习也有的这种叫做俱生我执，是这样的。那么他的俱生我执没有断的缘故呢，就是说若断如果断了遍际我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还会流转。如果俱生我执断了，若断的话，其有？难道还有三有吗？就没有三有了。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哈，就说是见到的圣者。这个小乘当中就是说这个圣者还在流转，还在轮回当中流转。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矛盾，他圣者怎么流转呢？就是说圣者他虽然是圣者，比如见到他虽然是见到圣者了，他已经圣者了，但是还没从轮回当中出离，因为他三界的烦恼没断尽。所以说呢，是圣者他还会继续流转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时候圣者相续当中呢，他是证悟了无我的，证悟了无我，证悟了无我之后呢，他成为圣者。但是相续当中剩余的业还没穷尽，他仍然这个业还牵引他在轮回的在这个三有当中呢但是恶趣是不会堕了这个时候只是善趣当中人天啊，或者说人天和欲界天，还有就是色界和无色界天，这几个地方呢还会流转一段时间但虽然是在善趣也还在轮回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圣者他还会流转的原因主要是指这个，但大乘不用讲，主要是小乘哈。小乘的话，即便是获得了见到，他还是在，他是圣者，还是在轮回当中，他不是凡夫了，就获得见到之后，他已经远离了凡夫，他是圣者了。但是圣者呢，不等于离开了三界了，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关系。所以说，是不是就没有离开三界，一定是凡夫呢？那也不一定。比如说见到啊，一来果、啊，他已经是圣者，但是还没有离开三界。真正离开三界了，又是圣者，又离开三界是阿罗汉。只有阿罗汉才符合这个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这就有一个这个俱生我执和遍际我执。那么遍际我执呢，主要是学习外道啊，有些世间的知识也算甚至有些时候的小乘的一些观点也算。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遍际执呢，遍际执的话就说是这个主要是通过熏习这些我们说的外道为主吧。但是呢到了见道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断这个遍际执。也就是说如果断遍际执一定是圣者。断了遍际执的就是圣者了，然后呢就要获得一种这个出三界的必须要断遍俱生执，它就是这个关系。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有遍际执障住，我们是获得不了见到的，所以说要获得见到必须要断这个必须要断这个俱生执，但是也要证悟，证悟是要证为证悟是要证悟，见是要见到俱生无我哈，俱生无我要见到，但是断是断遍际我执，然后剩余的这种。他是见到了俱生无我，但是要断掉这个俱生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了，必须要到无学道，是这样的。见完无我之后，还要修，通过修这个无我，然后最后到达无学道，才真正的就说是这个断尽了他的种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并不是说见到了这个遍际无我空就可以断遍际无，他必须要见到俱生我空才能断遍际我执。然后呢就是剩余的必须要修道，然后到无学道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永远断掉。那第二的广宣说分二，宣说俱生我见体，比无有这理。第一个就是宣说俱生我见，什么是俱生我见呢？若欲愿安乐，欲求不受苦，凡事思我心，俱生有情见。若欲什么叫俱生我呢？就是说若欲如果想要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愿安乐的 这种心生起来了，或者说是若欲求不得啊，求不受苦的心生起来了。这个和我相应呢，凡是是我心，就是我想要安乐，我想不受苦。凡是有这种是我想要安乐、想要受苦的这种心，它就是具生有情见。说是我们在上堂课当中讲的哈，就是说这个想要离苦得乐的一种所依啊，这个我。虽然是不存在，虽然是真意，但是要勤。虽然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要勤精勤，就是说那种这个常有的解脱者虽然不存在，但是呢，就苦乐所依的这个我存在的话，这个我呢，它也是需要这个精勤修持要断除的。也就是讲这个具身的执着。那么就具身的执着，就是我想要安乐，我想要受苦的这种心呢，就叫做具身有情。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任何一个有情，它没有通过外道的熏习。比如说小猫小狗啊，或者小孩啊等等，他没有从来没有，他生下来之后就有我要安乐，我不想受苦的这种心，他具身带来的，不需要谁来教他，这个方面就叫做具身我执，具身我见，具身我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众生来讲的话，就是都具有没有什么理由的，想当然的认为有我的一种状态，就叫做具身我执。然后呢，第二个科判呢是破无彼无无有有之理。那么这个彼无无有有呢，首先是彼无，然后无有有啊，是这样断句的彼无。那这个彼无的彼字就是具身我啊，这样彼无就具身我没有，然后就无有有，那么后面一个有就是三有，就不会存在三有了。所以如果说具身我不存在，就不会有三有的道理。不见所谓我。毫疑不止我，与我无爱恋，不以求乐转。那么不见所谓我，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讲不见所谓的我，因为我是假立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说不见所谓的我呢，真是通过无我的理证观察修行，没有见到我就证悟了无我的话，毫疑不止我。然后呢就是说也不会执着我，因为就是说我执啊，就是说我执呢，它是原我的执着。原我的执着，认为我有的执着叫我执，我呢是对境，我执呢是这样一种心能取啊，是一种有境。所以说呢，就是我相续当中存在的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有境呢是这个我执，然后它所执着呢是这个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入住论当中也是有这样，会见烦恼诸垢患，皆从沙加一点生啊，有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会见烦恼诸垢患，就是说智慧人见到一切垢患呢，皆从沙加一生，都是从我见而生，有了知我是彼境啊，然后了知呢，我就是我执的对境，所以说呢，瑜伽师先破我，因为这个我是对境嘛，你把对境破了，那我执就消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瑜伽是先破我，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说不见所谓我呢，如果见没有见到所谓的我，那也不会升起我执，与我无爱恋。那么如果对于我没有爱恋，断掉了对我的贪执啊，不以求乐转，他也不会就求乐转，因为前面讲，我想要求乐无欲苦啊，那这个就是具身我嘛。那么如果就是说我没有爱恋了，没有我了。他也不会为了追求后世的我安乐啊，然后后世不愿意离开痛苦啊，这个是的不会追求快乐而转了、啊，所以这个是不会转再转轮回，而追求快乐的一种心，后世三有轮回的快乐的心，它就是有爱嘛，有爱啊，坏爱啊，然后就是说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乐爱啊等等，所以说这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我了，这些都不会存在，有我就会有，没有我了就不会再流转，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呢，比无就是具身我没有。就没有三有的道理，这个方面讲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耶登加日班，伦尼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巴依，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